欢迎来到由深夜谈谈播客网络出品的《山海经宇宙漫游指南》，我是象征，坐在我对面的是这个系列的主讲人方家和老师。
大家好，我是方家和。
各位同学听到这儿，你就已经点开了我们这个付费系列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导读内容。
对，
这个呢是不收费的啊、但是呢，这个内容也非常的扎实。我认识老方没多久，开始老方就一直会时不时的跟我讲的，哎，这个其实《山海经》里有说过，那个《山海经》里有提过。我们当时就有想过说，哎，《山海经》是不是可以好好的给大家讲一讲？奇奇怪怪的一些动物啊，奇怪的人啊，一些妖怪啊、神仙啊，各种设定吧。
对，
还有一些奇怪的地理图志啊。但是其实《山海经》对于中国人来说，大家都知道，
对，
但是真正了解的呢，其实不多。
对，
或者说至少不像什么《西游记》啊什么的那么多。
其实你知道，《山海经》它是一本很神奇的书哈。我们说一个数据上的东西。每一个比较大型的出版社其实都出过《山海经》。
哎呦，
理论上来说，市场就这么大嘛。现在图书市场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大家会觉得，哎，都出同类的产品，是不是会引起非常激烈的竞争？
哎，
但事实上，每一个出《山海经》的出版社，这本书它都能赚回成本。
哦，
它不一定能帮你赚大钱，但是都能帮每一个出版社把成本给 cover 回来，这就很神奇了，
哎，
而且这本书一直流传了这么多年，到乾隆的那个时候还有一次要被集体毁灭掉，
对，就好像也曾经有一度是某种禁书，
对，
然后甚至我们今天拿到的《山海经》的版本，
嗯，
可能很多人有说过啊，就是或者大家都或多或少知道，它跟所谓的最初始的那个版本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差别很大，
被删减和修改了很多，
对
啊，但是原始那个东西到底谁还有呢，就不好说了。那我们在开头先跟大家说一说啊，提纲挈领是吧？《山海经宇宙漫游指南》啊，各位同学都知道，老方作为一个妖怪博主，那之前我们也做过深受好评的，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念念不忘的《风声宇宙漫游指南》，
大家捧场，大家捧场。
啊、然后咱们终于来到《山海经》啊，这个大坑，
对，
算是第一季。那咱们这个内容是分几个段落吗？或者几季来说吗？
我现在的计划是说，第一季我们就讲《南山经》。
啊，
就这样一个一个下去。
OK，
像《中山经》可能会讲的比较大一点，可能要分两季或者分三季，因为《中山经》写的很庞大。
OK，
还有一些海经部分的内容、荒经的内容等等等等，这里边还有神话故事，还有一些我们现在都完全没有听说过，名字都很奇怪的，像外国人的神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就一季一季的去说。那基本结构呢，是大家如果读过《山海经》的话，你会知道《山海经》是分山经、海经、荒经这样一个部分，我们就按照一个一个这样板块去讲，那每一季尽量的就能完成一个板块。
那咱们这第一季，focus 在南山经，
对，
多少集呢？
七集，
七集，
对，
就是、
七集内容来把整个南山经给大家
梳理
一遍
啊，火！
如果大家觉着听着还不错，那我们出第二季的时候就讲西山经。因为《山海经》也是这个顺序在写的嘛，我们也按这个顺序来讲。
各位同学，如果你已经点开这个页面了，甚至你已经点了购买了，那我建议你们先从这儿开始听，先从这个导读内容开始听起。
对，
因为这当中有很多非常复杂的，我都不是很理解的一些基础的背景知识。
对，需要一些背景知识，
需要一些背景知识。没有这些背景知识呢，咱看这个《山海经》总觉得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书。
对，
未必能理解，包括你听老方讲，你也未必能够 get。我们今天设了大概七个问题，这个标题叫做看山不是山，山海七问。
对，
首先啊，我先有一个问题，就是《山海经》里会有很多很奇怪的山的名字啊，水的名字啊，甚至当中有些名字啊，它那个词儿好像只有这儿才有。
对，字甚至只有这儿，
只有这儿才会用，但今天已经不太会有人使用，甚至不太认得的字，
就打不出来了。
对，那问题就来了，是先有这个奇怪的某种存在，还是先有这个名字？就这是一个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啊。
先有鸡和先有蛋这个问题，就拿这个问题来做一个类比吧。这么说，是先有鸡后有鸡蛋，它必然是有一个动物被我们人类定义成鸡，生了一个蛋才能叫鸡蛋。同样道理，肯定是先有山，因为有这个地理的环境的时候，人可能还没有呢。你可能那时候人还都是太空漫游里边那猴那样呢，没有文字，
是
也没有文明这种东西。那肯定要有了文明之后，大家在这个地方要看这个山，说那要不我们来把这个山定义一下，定义一下之后，那这个山可能就属于我了
啊。
我们在圈地，其实
是
对吧？就比如说我们说积水，为什么叫积水？是因为黄帝部落从此发起。他姓姬嘛，
哎，
所以这个人叫姬水。先有这条水，这条水原来没有名字，黄帝部落在这儿了，然后说哦，那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地盘了，所以就叫姬水，用我的姓来做这个水的名字嘛，
啊，
对吧？肯定是这个道理嘛。
对，
中国人起名字一定是要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字儿，或者比较有纪念价值的。当然你会说可能也有叫铁蛋儿、叫二丫、叫什么之类的，这种
二狗子，
对，这是为了好养
啊。对，
传说好像是马克思当时有很多孩子也都
从马克思出来的，这事儿是吗？
不是，马克思当时有很多孩子就夭折了嘛、
啊、
然后他给自己的小儿子起名叫 fly 苍蝇、
啊、哎呦，
就是希望能好养。
哎呦，
上帝应该也讨厌苍蝇吧，所以不要再夺走我的孩子了。我们起狗蛋儿这种名字，大猛子什么的，就是为了好养就主要是为这个、
啊、
对。但是真正的名字，
嗯，
对我们来说就非常的庄重。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哈，
嗯，
一个是王维，一个是李白。
哎，
为什么叫李白？就传说中李白母亲在怀着李白的时候金星入梦。
哎呦喂，
不是跳舞那个啊，就是真正的太白金星。
太白金星
入了梦。
金星其实是维纳斯。哎
啊，对，为了纪念这个梦，
嗯，
所以管孩子起名叫白嘛。
啊，
因为金星在中国古代叫太白嘛，
嗯，
东方出现的时候是早晨出现，所以叫启明。看到这个星就说明太阳要升起来了。
哎，
到了西方秋天的时候，
嗯，
你在天上看到这颗星，这颗星非常非常亮，因为金星离我们很近，
嗯，
它又受太阳光照很足，
对，
所以非常亮，非常白，
嗯，
所以叫太白。太白就是非常白的意思。
哦，
李白的字也叫太白嘛，
嗯，对，
也是为了纪念这个东西。
嗯，
王维也是一样，你看王维叫维，
嗯，
他的字叫摩诘。
哦，
啊，因为他母亲信佛。
嗯，
当时唐代非常流行的一部经叫《维摩诘经》。
哦，
我们现在去敦煌还会看到很多跟维摩诘演赞有关的这种壁画典故上的东西。
嗯，
就是他和文殊菩萨在辩论的这样一个场景。
嗯，
他不能叫王维摩诘，这个就很奇怪了，
嗯，
所以他的孩子姓王，
嗯，
名维，
嗯，
字摩诘。
哎，
你看这起名字他就是为了纪念自己信佛这件事儿。
嗯，
叫王佛不太尊重，
不太尊重不太合适
对，所以叫王维，
嗯，
啊，估计是自己经常读的一本经，
嗯，
很熟，所以就用这样一个。
哎，
而且维摩诘他是一个居士，
嗯，
虽然他也是菩萨，但他也是个居士，
啊，
所以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维摩诘那样开悟，
是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意思。
嗯嗯，
给人起名字是这样的。
嗯，
同样道理，是不是给一些地方起名字，
嗯，
它也是有一些意义的。
对，
比如说最简单一个道理哈，我们看有一个山，这个山上有一块大石头，
嗯，
可能长了一个像鹰那样的脑袋什么之类的。
嗯，
比如说叫鸠峰，北京有个地方叫鸠峰，
是，
很有可能有一块巨石长得特别像一个鹰头。
对，
对吧？所以就叫鸠峰了嘛。
对，这个感觉好像我们起很多地名，
对，
或者一些自然风光嘛，
对，
会比较用象形的方式。
对，
花果山那个地儿，
对，
有一个山头，
嗯，
啊，看起来像是一个猴子，
嗯，
侧面的一个猴子
啊，
嘴巴尖尖的，所以那个地方被称为猴嘴山。
所以那个地方要炸了，就是下一个孙悟空。
对对对，大概其实就是跟那儿正吸天地之灵气。
对，
啊，通过晚会的跟那儿。
对，
嗯，
所以你看，最典型的其实是桂林那个象鼻山嘛，嗯，
哎，
它就是流水冲刷一个地方，后来冲多了，那边变成一洞了嘛，长得像一个大象蹲在水里边，
嗯，对，
所以叫象鼻山嘛。
是。
这就是象形起名法，这个是最朴素的一种办法了。
嗯，
它还有一些稍微讲究一点的，
嗯，
我们中国经常很多地名是用方位来起名字的。
哦，
有的地方叫青龙镇，
嗯，
它叫青龙镇不是这个地方有龙曾经出现过，
嗯哼，
青龙其实是说这个镇子在我们这个县的东边，
哦，
所以叫青龙镇，因为青龙在东边，
对，
左青龙右白虎嘛，
老牛在腰间，
对，它其实是这个意思。
啊，
又比如说洛水，我们中国人是说山南水北为阳，
哎，
山北水南为阴，
嗯，
有地方叫江阴。
嗯，
就说明它是在水的南边。
对，
又比如说叫淮阴，就淮河的南边，
对，
就叫淮阴嘛。
我们江苏的地儿。
对，然后又比如说在洛水的北边，
嗯，
那这个城市就叫洛阳嘛。
嗯，
我们中国有好多好多地名，叫什么左，
嗯，
或者叫什么阴阳，
嗯，
这种基本上说的都是方位
啊。
因为不太会用白虎来起地名，因为白虎主沙，它不吉利，
哎，不吉利，
所以说用青龙或者用什么取名很多。比如说南京有个地方叫玄武湖，
嗯，
它为什么叫玄武湖？其实这叫北湖
啊，
就这个湖在北边的意思。
是，
这是第二种起名的办法。
嗯，
地名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用一些事儿什么的做纪念的。北京有一个地方，信老师曾经唱过《走到了百花深处》嘛。
啊，
就是因为在万历年间有一对夫妻，他们租在新街口那边有一个胡同最深处，
嗯，
最里边那个房子旁边有块荒地，他们就把那个荒地也包下来，就在那开荒，一开始种菜卖菜，慢慢挣了点钱呢。这两个人估计是挺有 对生活的追求的，
哎，
所以他们也在那儿养花、经营苗圃这种东西，
嗯，
种了四季百花，
是，
所以经常就文人雅士会过去看，
哎，
后来这个胡同为了纪念这对夫妇，就叫百花深处胡同了，
看看，
这是用事儿来命名的，
对，
还有一些，你看中国最多的是什么？我们经常会有这种砍柴人的传说嘛，
嗯嗯，
有砍柴的上山，
哎，
看有一个凤凰落在一个树上，
嗯，
或者落在一个石头上，
嗯，
传说就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变成当地旅游 IP 了嘛，都因为这个事儿过来看看凤凰落的那块石头，凤凰看不见了，
嗯，
那个石头可能还能看见，
哎呦，
就因为这样这个山就叫凤凰山，
嗯，
中国特别多凤凰山，
是，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中国人起地名的规律，同样可以把这个规律带入到山海经里边去看，
哎，
比如说山海经里边有一个山，可能上面有块大石头长得像个龙头，
嗯，
所以就叫龙首之山嘛，
啊，
出自西山经，
嗯，
西三二经里边的，
嗯，
有一个传说啊，有一女的踩了一个巨人的脚印，后来不就怀孕了吗，生孩子什么，
嗯，
这个故事咱在封神里边是讲过的哈，
是是 是
他踩脚印这个地方是一个大沼泽，
嗯，
这个沼泽传说是雷神住在这个地方，就索尔，
索尔他老人
住在这儿，
嗯嗯，
所以这个人就叫雷泽，叫雷神住的沼泽，就叫雷泽
。
后来说这个雷泽其实就是山东菏泽
啊，雷泽变菏泽，
就这是后来做《山海经》考据的人来定下来的。
菏泽有沼泽吗？
菏泽有一大片荷塘湿地
啊，也可能以前没准真的是沼泽。
对，
嗯。
又比如说海外有个地方，这块人长得很奇怪，胸口啊有一个洞。这个洞啊能拿一个竹竿穿过去，就两个小孩拿竹竿从这个长辈胸口穿过去，
嗯，
我们这儿这两个小孩就判十几年，人家那个地方穿过去之后就把这个长辈抬下来，就跟抬轿子一样，
嗯，
抬着长辈到处去，
嗯，
这是尊敬的表现，所以这个国就叫冠胸国或者叫穿胸国。
哎呦，
胸是哪个胸呢？是匈奴那个胸，
哦，
但这个胸其实造字的本意就是我们胸膛的意思，
哦 okay，
这都是象形或者说有一些奇怪的风俗，又或者说是根据某一些事儿在进行命名的。
啊，
通常情况下，山海经的这些地名啊，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是比较一眼能认出来的，
是
还有一些地名其实不太能一眼认出来。
嗯，
我个人觉着，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个地名背后的故事，
啊，
最基本的一个办法是我们要了解汉字。
哎，
我们中国老说象形文字，其实不是，
嗯，
我们大部分字是会意字。
对，
因为每个字都象形不太可能，比如电视
怎么象形，
在那个年代你怎么像这个形嘛，
嗯，
对吧，你就画个方块，
嗯，
对不对，
嗯，
电脑也是个方块，
对
iPad 也是个方块，嗯，那
这玩意儿怎么弄啊，
对你这怎么区别呀，啊，
嗯，
所以回过头来说呢，大家要了解汉字，我们大部分字都是会意字。
是，
山海经在西山经里边有一个山叫燕姿之山。
哎，
燕怎么写呢？
嗯，
一个山，一个奄奄一息的燕。
哎，
这是燕字。
嗯，
姿呢也是一个山，一个滋润的姿，去掉三点水
啊。
燕姿之山，传说中啊，这是太阳落山的地方。
哦，
啊，屈原在《离骚》里边也说：“武令西河迷节兮，望燕姿而误破。”说的就是这个地名。为什么叫燕姿之山？
为什么呢？
这两个字只能用在这个地名上，
嗯，
它没有别的词组。但是燕这个字如果我们去掉山，
嗯，
就我们说了会意字嘛，山字边其实是会意，
对，
说明它是山的名字，
嗯，
是这个意思。
嗯，
燕一个大下边一个电嘛，
嗯，
奄奄一息，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其实它说的就是气息微弱的意思。
哎，
太阳快要落到山下，快看不见的时候，就像人奄奄一息的那种感觉，就剩一口气儿，
啊，对对，
它有这个感觉在里边。另外呢，姿这个字，
嗯，
说文解字里边说姿是什么意思，是黑的意思
啊，
那是不是就像太阳从山的背后落下去，看到一个很黑的山的剪影，
哎，
一个轮廓，
是，
所以它叫燕姿之山，
嗯，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意思在里边的，
是
它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说明，哦，这个地方是日落之处，
嗯，
传说太阳落下去的地方就叫鱼谷或者叫鱼渊，你落进去之后，
对，
太阳就到了一个水里边去了，
是
遇日啊什么这些事儿，所以这个我想可能是山海经命名的方式，
嗯，
我们等着在后边节目里边也会给大家去解释一些各种各样山的命名，
嗯，
这些命名就不仅仅是像这种简单的说太阳落山燕姿这样一个意思了，
嗯，
那还会有一些别的，比如说可能这个名字带有一些事件，
是
带有一些历史的真相，
哎，
可能会跟大家说一些大家在我们惯常认为的那个历史里边不太一样的地方
啊，
对，因为每一个名字都有它一定的 纪念在里边，
这才是它有意思的地方。
对，
有的时候看一些《山海经》的故事的时候，老想说当时写《山海经》这人吧，脑洞之大呀。
对
对，
就是他肯定当时桌上菜挺多的
啊，是不是啊？
对，要不是他不能喝成这样，
几个菜是
吧？毕竟当时的书没有那么多嘛，
对，
完全参考书去写这样一本神奇的开脑洞的书，
嗯，
不太容易。
哎，
而且当时获得书还挺难的嘛，
是，那不是一般人能够看得到的东西，
对。
那第二个问题啊，
嗯，
我们今天在网络上啊，或者一些视频平台啊，各种地方嘛，经常会看到有这样的说法，《山海经》其实里边写到的很多地儿啊，
嗯，
其实现实中都有，
对，
有一些看起来很奇怪的，
嗯，
也许它不是咱中华大陆，
嗯，
啊，或者说这个华夏这块地儿，
是是
所有的啊，可能是北美洲、南美洲，
对，
什么西班牙什么的地儿，可能也有个这么个地儿。包括有一些这种奇怪的动物，
嗯，
看起来好像很怪，但咱们得还原到那个时候作者他的自然科学的认知没有那么好嘛，知识没有那么丰富，
嗯，
那他就会用他自己的理解去写一些东西，那其实是一一存在的，
嗯，
咱这么说它到底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的一个映射呢，
嗯，
还是说它其实就是写咱神州大地这么个地儿？
这个其实一直都是学界在争论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到底《山海经》写的范围有多大。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去说《山海经》这本书，我不知道大家读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每一个读者其实都会想说，哎，这个地方我觉得跟我熟悉的某个地方对应的，
嗯，
我就愿意打开一个地图之类的软件，
嗯，
然后去看看往这边往那边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山存在，
哎，
很多人都会这样干，
嗯，
而且也会去，哎，我找找这个动物是不是可能是存在的什么之类的，
对，某种神兽它有没有原型到底，
对，
嗯，
然后当时声量的时候也曾经有听众问我说，山海经里边写的动物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嗯，
这些地方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之类的这种问题，我也没法完全给人家一个确定的回答，因为研究者也没有确定的回答，
嗯，
比如说哈，就刚才你说的这个，
嗯，
在美国有一个女学者叫莫茨嘛，
嗯，啊，对，
大家应该都还挺熟的，她有一本书叫《几近褪色的记录》嘛，
哎，
这本书讲的是说她当时读山海经东山经的时候，
嗯，
哎，她就觉得这些山的距离和描述跟自己生活的北美大陆很像，里边不都是右东多少里右西多少里然后怎么怎么样吗，
嗯，
他就把这个里换算成了英里，因为美国用英里嘛，
哎，
换算成英里之后他就背上包自己就出发了，
哎呦，
还拍了一些照片，有的时候骑着骡子，有的时候就是徒步，还挺辛苦的，
哎呦，美国徐霞客
完全按照山海经里边说的，
嗯，
就比如往这儿走多少里，
嗯，
是有个什么山，他走到那儿，哎，真有一山，
哎，
说哎有一个什么水，
嗯，
往哪个方向流，这有一个水从这儿出来往某个方向流，就从这儿发源，他就觉得哎这个事儿很神奇，
嗯，
而且他又去仔细考察了一些当地的植物还有动物，跟山海经描述的也很接近，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嗯，很多个头很多个手的那个动物的，
这个也很奇怪，
对，反正就是看见了，
嗯，
他就写了这本《几近褪色的记录》这本书，
对，
就说很有可能山海经东山经说的是北美大陆，
嗯，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可能山海经是个世界版图，
对，
但是呢，
嗯，
我们通常情况下认为山海经至少山经部分它写的是什么诗的中国地图图，
哦，
啊，有一个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大家想读易经，其实易经也是本很神奇的书嘛，
是
想读懂易经要看看尚书的尧典，同样呢，如果大家想看懂山海经山经部分的内容的话，可能要参考一下禹贡，
哦，
禹贡是尚书里边的一篇文章，很短，因为当时古人写东西都比较言简意赅，
是
禹贡说的是个什么事儿呢，其实讲的就是大禹怎么样去划分九州的疆界的，
哦，
就是大禹时代的九州是怎么划分的，
嗯，
划分完了之后这里边有哪些地方作为定位或者标记点来出现，
哦，
啊，大约就是一本这样的书，
这个书靠谱吗，
它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当时中国疆域图，
哦，
因为它画的那个位置再往外就是匈奴或者戎狄的天下了，
嗯，
所以它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一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疆图，
禹贡，
禹贡
谁写的呢，
传说就是大禹写的，
这个又要回到那个点啊，
对，就有没有大禹，
有没有大禹这个人了，就这个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说确实存在，
嗯，
也有很多人说这就是一个神话，
对，
人物，
这个就需要找到一个比较明确的考古证据，或者在二里头，
啊，
或者在某一个地方找到很明确的夏朝存在的考古证据，
啊，对，就夏朝存不存在还是有争议吧，
有争议的，
对
对
对, 对，
简单的来说至少我们看到的所有中国历史，
嗯，
只要你要写历史好像你都要从禹开始，
大禹这个好像是绕不过的，
绕不过，怎么着你就从这儿开始，你可以不说什么女娲造人什么这种事儿，因为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大禹治水这个事儿，好像大家都把它当真事儿
是
去在说。
嗯，
我们回过来说哈，就《禹贡》这本书，反正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一定是大禹本人写的。
哦。
这本书其实讲的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划分问题，它划分九州是为什么？是为了管理嘛？因为他当时是天子嘛，他要划分一个好管理的行政区划。
对，
第二件事干的就是他在《禹贡》里边后边写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距离京城多少里的人，你们要进贡什么东西？再远的人，你们要进贡什么东西？你们怎么来？我告诉你们道路怎么走。然后更远的人，你们要进贡什么东西？怎么来？怎么走？每年要进贡多少次？
是。
其实《禹贡》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比较朴素的法律，
哎，
或者说一个规章制度，
是
大家要按照这个规章制度去办事儿。
嗯，
它是有点这个意思。不管《禹贡》这本书是不是大禹本人写的，但至少如果夏朝最后证明确实存在的话，那它一定应该是一个夏朝当时的疆域行政区划的划分，以及最基础的一个法典。
对，
大约是一个这样的书。
是，
这本书它讲的是比较实的内容，就传说中《山海经》也是，至少山经部分一定是大禹写的
啊。
就传说里边
啊，
《山海经》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啊，就书里面有写到这个，
对，书里边也有这么写过，
说这书作者、啊、
对大禹，
第一作者大禹，
对，第一作者是大禹。
嗯，
如果我们对照着去读这两个，会发现好多重合的地名和重合的河流等等这些东西。我给大家来引这么一段，大家来品一品就知道，这是《禹贡》里的一段哈。他说这个黑水西河为雍州，雍州是什么地方呢？雍州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陕西宁夏的全境，再加上甘肃新疆。青海还有内蒙古的一部分地方、
啊、是
雍州是西北五省吧，
嗯，
就可以这么理解。他说弱水即西，静属魏瑞，
嗯，
栖居即从，风水幽同，
嗯，
经其即旅，中南纯物，至于鸟鼠，原溪底迹，至于诸野，三危即宅，三苗匹畜。什么意思呢？他说雍州啊，这里边都有哪些山，这些水都是什么地方？他讲的是一个坐标系的问题。这里边呢，你看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各种各样奇怪的地名，比如说像黑水，像什么弱水，像什么中南，鸟鼠，三危等等这些地名，这些地名在山海经西山经里边全都有。
哦，
比如说黑水出自昆仑之丘，
哎呦，
山海经西次三丘里的昆仑之丘，这直接就是神水了，就喝了你牛逼了，这个至少是灌溉蟠桃的吧，对吧。又比如说弱水，弱水出自《山海经》西次三经的崂山，劳动的劳。然后又比如说中南，《山海经》里边管这个地方叫南山。其实这个中南就是终南山，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终南山，陕西的那个。
是。
还有像鸟鼠，鸟鼠这个山就是一个是鸟，一个是老鼠的鼠，两种动物。《山海经》里边管这个山叫鸟鼠同穴之山。
哎呦，
传说这个山里边就有一洞，前面住着一个鸟，这俩是邻居。
多大一耗子？这么牛逼。
那可能是一窝耗子也有可能，反正就鸟鼠同穴之山这个地方。后来有人考据说这个山呢其实就是现在甘肃的鸟鼠山
啊，是有这么个地儿，
有这么个地儿
啊。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大家通过山海经考证的，说哦这个山可能就是鸟鼠山，
所以才
所以就给它命名为鸟鼠山。
OK，
就可能是出自山海经，这个事儿不好说哈。这是不是就有点严丝合缝？
哦，
对吧？
我大概听懂了啊，你是想用《禹贡》来跟《山海经》做一个对照，
对
吗？
因为《禹贡》它讲的是比较实的中国版图，
对，
它里边提到的雍州，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西北五省的这个地界。那《山海经》的西山经理论上来说，应该也说的是我们的西北五省，这也能对得上，
是。
而且作者都说是大禹嘛，当然。大禹存不存在我们不好说，但是顾颉刚他当时翻译过整个禹贡，他还专门出了一个就是禹贡全文注解这样一本书，来讲禹贡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为什么是这样，做了很多分析。有一个观点说这个禹贡啊应该跟山海经的五藏山经作者是同一个人、
okay、
或者是同一批人写的，
是
不管是不是大禹，至少禹贡和山经的作者一波人
啊。
这是顾颉刚他在后边用一些历史证据还有一些典籍综合的一块考据出来的。
OK，
所以他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这是。那如果我们能这样对应的话，假设这都是真的哈，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跟墨辞那样，我们先把礼换着成我们现在的这个公礼， 知道鸟鼠山在哪儿吗？
嗯，
甘肃鸟鼠山什么地方？这是能找着的吧？
啊，对啊。
终南山在哪儿？应该也能找着，
也能找着吗？
对吧？
啊。
然后三危山就在敦煌旁边嘛，
对，
这也能找到吗？
是。
咱用一个三角定位的办法，
哎呦喂，
能不能定位出昆仑之丘在哪儿？
原则上是可以的，
对吧？
你这么一说，
对不对？
啊，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买火车票去？哪怕高铁不能直接到，
嗯，
咱是不是也可能坐长途？
啊，转个汽车，
转个汽车，
啊，
坐个拖拉机，
拖拉机，
弄个牛车，
啊，
或者徒个步什么之类的，
哎，嗯，
到昆仑那儿去，只要体力行，
嗯，
爬上去，跟西王母买点不死药，
跟西王母老师聊聊，
对，
嗯，
买点不死药，
对，我这儿有最新的人类科技，
我拿 iPad
跟你换一不死药，
对吧？
这咱合情合理 ，fair enough。
我获得重生，你每天刷剧，我给还附带一年免费
会
员，
所有
会
员我给你，
对吧？可以吧？咱就老不死了以后，
对啊，
是不是还可以？
不，关键是你还可以这样，会员他会到期的嘛？
对，
咱也学西王母的做法，没事，到时候我给你续，咱们开一个会员大会，
对，
好不好？
对，也可以吧。
嗯，
但是其实没有人真正到过昆仑嘛。
嗯，
我们现在当然就说有一个位于青海和新疆交界处的昆仑山。这是我们现在定名的昆仑山，
嗯，
这个山其实是当时张骞凿空西域的时候给汉武帝有一个汇报嘛，
嗯嗯，
汉武帝根据他的说法说，哦，那这个地方朕就把它赐名叫昆仑了，
哦，
他是这么来的，
是，
但实际上肯定是没有真正有凡人，至少是没有凡人到过昆仑山的，
嗯嗯，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说，哦，最后找着不死药长生不老了嘛，
对，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说法的话，他好像也不是完完全全都是真的，
对，
我觉得山海经写的整个版图啊，大部分可能都是真的，但是它是有一定架空性的一个真实，就有点像维斯特洛大陆吧，
嗯，
对吧？当时马丁写《冰与火之歌》的时候，其实就是把英国地图做了一个镜像的调整嘛，
镜像反转，
所以他就是说，哦，这个人叫维斯特洛嘛。我觉得山海经可能也有一部分架空的存在在里边，
嗯，
但是又有很多是真实的，比如说东山经里边是真的有泰山的，
uh-huh，
西山经里边真的有华山、少华之山这些山，
是啊，
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山，
对，
而且它的描述也一样，
对，但是有人说嘛，说山海经记载的不是只有中国的地图嘛，
对，
嗯，世界版图嘛，莫老，
对，
他不是已经写了本书嘛，说是已经对应上了嘛，跟他们的北美的那块，
对，
对，
不仅能对应上，而且它里边，嗯，比如山海经、东山经里边有一个动物，它叫球鱼，
uh-huh，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动物球鱼。东山经里边写了有泰山的，
uh-huh，
但是山东是不可能有球鱼这个动物的。
是
球鱼是在加勒比海和南美洲分布的一种动物。
对，
我们这边根本就没有这个动物。
那当年它可能是游过来的，
小球鱼就那么一点儿，篮球那么大，游过来，比人走过去要费劲的多吧？
他们那个种族当中也有老球鱼。我跟你说啊，这都真的啊，咱只要去了啊，高铁转长途大巴，转拖拉机的徒步到那之后，
我觉得
就找西王母。
如果有第二季的话，
嗯，
咱可能真能找到西王母。
哎呦喂，
嗯，昆仑山，我给大家可以埋一个扣在这个地方，
嗯。
昆仑山其实不是山。
哎呦，
这个问题咱先回来说哈，
啊，
其实我觉得哈，山海经我们先说山经部分的内容哈，整个山经它记录的这个世界范围其实已经很大了，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鹦鹉这个动物，山海经里描写的那个鹦鹉明显是在非洲那边出产的金刚鹦鹉的样子，
哦，
根本就不是我们这边的那种鹦鹉的感觉，
是哈，
又比如说山海经里边描写的一些动物，它有一种动物叫鹿鼠，
嗯，
这个动物呢，他说长得像马，身上有虎的斑纹，这不就斑马吗？这个东西在中国至少我们没有听说过斑马的分布吧？
哎，
好像都是在非洲地区分布斑马这个动物。
是，
那它可能真的是要到那样一个位置。
嗯，
但不仅仅是这个，
嗯，
比如说我们还是回到西山经，西山经里边其实讲了好多好多各种神。
哎，
南山经是没有神的，
嗯，
南山经有的就是每一个山脉的山神。
嗯。
山神就是属于本地的嘛，这个不算大神。
嗯，
西山经里边记录了很多大神，它有一个神叫陆吴嘛，陆地的陆，吴，
哦，
上面一个吴，下边一个口，这个陆吴，
啊，
陆吴这个神呢，说其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地之右时。说什么意思啊？这个神长的是一个人头，
嗯，
虎的身体，
嗯，
老虎的爪，有九条尾巴，
嗯，
他是在昆仑山上管着天上的九部，我们说天龙八部，
嗯，
这人是有九部的，我们中国这边是有九部神的，
哦，
啊， 还有地之幼时，幼是什么？就是天地的花园
啊，
啊，管着这个天地花园的时间变化，
哎呦，
一年四季，
嗯，
节气的调整，
你看看，
到了后来，《山海经》的《海内西经》里边也有对昆仑山的描写，他说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地之夏都，
嗯，
这个跟《西山经》对昆仑之秋的描写是一样的，
对，
这个上叫昆仑之墟了，但是回过来他就说面有九门，也就是说这个昆仑之墟有九个门，
哎，
每个门的门口开明兽守之，
嗯，
这个开明兽啊，说的就是陆物。
哦，
对，所以它叫开明神陆物，或者叫开明兽陆物，
是
它是同一个。回过来说，陆物这个形象就是人头虎的身体，
嗯，
虎的爪，像什么？
嗯，
狮身人面像。
哎，
是不是有点像狮身人面像？
是
我们之前跟多多老师录那个波斯的节目的时候也提到过一种雕塑的形象，
嗯，
叫拉玛苏。
对，
大家很容易可以在网上找到它的图片，就是一个人头下边一个狮子的身体，
嗯，
不过拉玛苏带着一对翅膀，还有牛蹄子、狮子的那种爪都有，
嗯。嗯，
虎和狮子从体貌特征上，除了斑纹之外，其他地方还是比较类似的，
尤其是爪子的部分，
对吧？尤其是虎爪的部分，
对，
和狮爪，
对。
他这个描写说这个是看门的开明神，
嗯，
是不是很像斯芬克斯？
哎呦，
或者拉玛苏，或者狮身人面像？
哎呦，
这种感觉
还真有点，
对吧？
嗯，
这个雕塑就是看门用的。我专门去波西波利斯看过这个雕塑，
嗯，
它就是在各种建筑的门口雕起来，非常大，很震撼，人都有点巨物崇拜吧，
嗯，
当你一个小人走到一个那么高的前面，
嗯，
而且那个雕塑其实在公元前很早就有了，波斯很早的文明了，
是，
如果有一个人走到那个地方看到了这个东西，他是不是会认为这是神？
嗯，
至少是神像没有问题吧？
对，对，
所以他就把它记录下来，叫陆物。
嗯，
我觉得是不是会有这种可能？西山经里边讲的都是西山经的事儿哈，
嗯，
为什么？因为东山经，我们刚才用莫茨博士的论文或者是文章证明了他可能是说的北美大陆。
嗯，
那我们现在来讲讲西山经。它每一个经六山脉结束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总结性的事。
嗯，
总结性，比如说西次二经里边有这么一个总结。他说其十神皆人面而马身，其七神皆人面而牛身，四足一臂，操杖一行。又比如说他说那个三次经里边，西山经第三条山脉里边，他说其神状皆羊身人面。
哦，
我们马上脑子里就有一个画面，
嗯，
对吧？人面马身，
嗯，
或者人手马身是什么意思？
嗯，
有一种古希腊的神兽叫半人马嘛。
哎呦，
上边是人，下边是马，
不就是我们射手座吗？
是不是就很像西海人经里边说的这个，
嗯，
比如说人面羊身，
嗯，
潘神嘛，
哦，
牧农之神，
对，牧农之神，
他们都是生活在山林里边的
啊，都
是
山神，
对，他们都是山林里的统治者嘛。
嗯，
所以你看这种东西我们中国说的这些都也说是神，我们的描述和古希腊的这个描述何其相似。
哎，
这些东西它真的就说的是中国吗？
嗯，
至少我们在中国没有找到很多类似这种的雕塑。
嗯，
但是我们到了遥远的爱琴海，
嗯，
我们就能看到很多这种感觉的雕塑出现了。
嗯，
而莫茨他说的这个像球鱼什么之类这种动物产于美洲大陆，
嗯，
但是它在我们的东山经里边，
对，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风扇于泰山，
嗯，
去趟泰山风扇不容易，
是
得去美国，
可说呢，
对吧？是不是有点远？
还得办签证，
对，是不是有点远？
嗯，
而且未必能办下来。
对对对，
秦始皇当时很不高兴，
嗯，
所以就是《山海经》它讲的是不是中国版图？
嗯，
那我们如果按与共去做对应的话，它可能讲的就是中国版图，
嗯。
但是它又不能说完全是中国版图，因为比如说昆仑你就找不到嘛，按说我们刚才已经对应出很多个山来了，你按这个山严格按照它那个走法，
嗯，
你就应该能找到昆仑，
嗯，
但是没有人找到过嘛。
对，
又比如说它里边提到的一些山神一些动物在中国这个地界上不产，没有这个动物的分布，
嗯，
它说的是不是就有可能是更大的一个地方，
对，
远至非洲，
嗯，
甚至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
对，
这么大的一块地方，
是
基本上就没有描写澳洲的动物。
对，《山海经》里没有澳洲，
对吧？
对哦，它没
有
袋鼠啥的，
对，没有，太远，太远了。
Okay.
就主要是那个游泳去太累，对吧？
是，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有一定架空的一个，至少是 包括非洲，
嗯，
包括欧亚大陆，
嗯，
和北美洲的，
嗯，
和南美的北部，
嗯，
地区的这么一个地方
啊。接下来我有问题，
嗯，
阴谋论，哈哈，说《山海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个比较偏类似于怪谈类的，
嗯，
这么一本书，
对
吧？对，但是同时呢，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其实你们格局小了啊，这玩意儿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说地球的事儿。
嗯，
那个宇宙说明书
啊，我也这么觉得，
是不是啊？
我也这么觉得，
你快给大家说说。
这就是狂妄的人、胡思乱想的人都会这么想。
有妄人又出现了，
对，妄人啊、
嗯。
我们读《山海经》的时候，把它当地理志在读吧，
嗯，
基本上都是这样。
对，
其实为什么很多人知道《山海经》，或者说只要是有一定文化教育背景的人都知道《山海经》，但是未必有那么多人读过《山海经》。
嗯，
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山海经》的书，
嗯，
然后去解读《山海经》。我觉得通过这个节目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小小的刊物、
嗯、
未必我说的就一定是真的，
对，
但是有一些东西确确实实袁珂先生的一本书叫《山海经教注》、
嗯、
他做了一个《山海经》各种各样就历代人教注《山海经》的整理、
嗯、
这本书我真的读了不下百遍，
呦喂，
所以读了十年嘛，
是
整个这本书里边他讲的很多东西我们现在都是有一定歪曲的
哦。
那我们回过来说，如果想读《山经》，你可能要配合着读一下《禹贡》
嗯，
你才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
那同样道理，如果大家要读整个《山海经》，我推荐大家配合着《周易》
嗯
和《黄帝内经》一起读
哦，
一读就读三本最难读的书，
上来就整这么大。
对，嗯、其实不应该叫《周易》，应该叫、嗯。易经，
嗯，
因为周易是易经的一部分。
哦，
原来周易整个其实是包括在易经中的一个板块。
哦，
它前面还有连山和归藏，但是那个都失传了。
哎、是
山海经、易经、黄帝内经，或者我们叫内经。
啊哈，
它其实可以称作是中国的三大奇书。
对，
为什么呢？第一，这些作者都不可考。黄帝内经，那应该是皇帝写的。
对。
皇帝这个人就大禹都不可考，
对对对，别说皇帝了，
离大禹快有500多年前的皇帝，
嗯，
他怎么考？
嗯，
其实《易经》不是周文王写的，文王写的那个叫《周易》。
对，
大家听《封神》的时候就知道他在右里那个地方坐牢，河南鹤壁在那儿坐牢的时候，但是真的是在河南鹤壁那边。现在你去还有好多人在那儿摆摊算命、
嗯，
都说是文王亲传。
哎呦。
贼厉害，就是文王这一部分其实他是对整个易经的一个总结，
嗯，
总结出来了一个64个卦象，
哎，
之后变成了叫周易。而且周易这个周不仅仅代表的是周朝或者西周的意思，
嗯，
它里边还有周而复始的意思，
嗯，
这是跟易经整个卦象来看，易经的第一卦叫乾卦嘛、
啊、
到最后一卦叫未及，
嗯，
一共64卦嘛，63卦叫既及、嗯，就马上要达到了。第64卦最后一卦叫未及、嗯，没有达到。
哎，
于是周而复始，重新开始。
他
讲的是一个宇宙循环这样一个道理。
嗯，
所以就是《易经》本身一开始叫连山。
嗯，
传说连山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伏羲那边来的。这么一段话嘛，
嗯、
说这个伏羲得河图，就伏羲看见一个龙马。从这个银河跳出来了、
哎、
跳出来之后他看这个龙马背上有个纹身、
嗯、
纹身好我也要纹一个、嗯、他就把它画下来了、
嗯、
后来没纹他就一直看这个纹身就觉得、哦、这里边可能有宇宙的大道理
你看看
后来他就从这个龙马身上的纹身推出了一个叫河图的东西、
哎、
我们现在所说的八卦呀太极啊易经易法算命等等所有的这些理论都源自于河图之术
是
很有趣的数学道理、
嗯、
我们在节目里边也会给大家讲到之后
对
说伏羲得河图下人因之下人其实说的就是大禹他们这波
对
夏朝嘛、
嗯、
下人因之曰连山
嗯
连山后来失传了皇帝又得到河图了商人因之殷商的人因之就拿来用叫归藏
嗯
他们用来占卜什么这个叫归藏
哎
到了烈山氏烈山氏其实就是某一个炎帝
嗯
叫烈山氏
对
就跟皇帝并称的烈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周文王他们学来
嗯
然后就叫周易是连山归藏加上周易三个合在一起才叫整个的易经
嗯
它是这么回事你看这个作者 《易经》有仨作者，第一个作者叫伏羲，人首蛇身，
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作者牛不牛逼？你敢欠他版税吗？
是。
第二个作者叫黄帝，
你看看，
打败大妖兽了，
你看看
厉不厉害？你敢欠他版税吗？
不敢。
然后第三个猎山氏，
哎呦，
天生就长着牛角，
嗯，
变成百草都没事儿，你敢欠他版税吗？
嗯，
你也不敢。
是，
这三个作者都是神级大 boss。
哎呦，
对吧？
对，
所以《山海经》它跟《易经》是并称的，
嗯，
也是一本奇书嘛。
对，
传说《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
对，
其实也挺合理的这个事儿、
嗯。
为什么呢？因为大禹治水嘛，他就要知道地理分布、水文状况，要不你怎么治水嘛、
嗯？对，
因为当时的人吧，交通也不便利，而且有很多猛兽、毒蛇什么的。
嗯、对。
大家不太愿意出门，不像我们现在没事就特种兵一下、
嗯、
他那时候大家不特种兵，
是
大家就在当地待着，好好待着，
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对，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嗯、
搞点吃的，能搞着就搞着，勒勒裤腰带，饿一顿就这么过去了，
是，
所以
活不了几岁，反正那会儿
对，只有像大禹这种要治水的人、
嗯、
他才会去考察洪水的范围、
啊、
所以他才能写这么一个很详细的记录嘛，
是，
其实说起来也蛮合理的，
嗯，
很多人最早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说是大禹著山海经，
嗯，
而且中山经末尾的时候就说禹曰，
嗯，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大禹说怎么怎么样、
啊、
相当于说山海经里边还有一个大禹自己写的后记，
哦，
你看这山海经自己就证明了自己是大禹写的，
你看看
厉不厉害，
嗯，
所以大禹这个人反正现在也不可考嘛，
哎，
你像大禹这个人我们之前也聊过很多、
嗯，
能变黄色的大狗熊，
你看看
去开山劈石，
是
他治水的时候天帝还派应龙来帮他劈山，
是
河伯派神龟驮着那个
洛
书然后上来给他献图，告诉他怎么治水什么之类的、
嗯、
自己去单挑九头蛇、象柳、封印乌之奇、大水猴子什么之类的，这就不像是人，
嗯，
对吧、
嗯、
他媳妇儿九尾狐，
哎呦喂，
他媳妇儿后来是看见他变成狗熊觉得自己很惭愧、
嗯、
于是自己变成石头了，后来石头裂开了，咔嚓，大禹的儿子启降生了、
啊、吓我一跳，
对，你以为猴儿
猴儿就出来了，嗯，
整个这些事儿它就不像是人能得到的，大禹至少他得是个半神、
哎、
对吧，所以山海经的作者也是一个神人、
啊、
对吧，至少也是个神人、
啊、
刚才咱也说了黄帝内经、
嗯、
黄帝写的，
嗯，
这也是神人，
嗯，
整个三部书为什么叫三大奇书，因为他们的作者都是你不敢欠版税的大神，
嗯，
这就很神了吧，
对，
道德经里边有一句话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嘛。
对，
简单来说天地人，其实他说这个天地人不是我们现在通常认为的字面意思，人其实带有生命的意思在里边了、
嗯嗯、
天可能说的就是一个苍穹宇宙什么，地说的是一个地和物质的这样一个问题，
对、
嗯、所以这个天地人简单来说是道德经或者道家在讨论的一个宇宙的构成三大要素，
嗯，
他没有提五行嘛，
对，
他提的是一个这样的概念，而且我们后来也都是按照这个天地人的关系去对应好多事儿，
嗯，
比如说我们要有三清，就是要有三个嘛，
对，
我们什么东西都要有三什么去对应，我们对这个数字有一种莫名的崇拜，
嗯，
其实西方也一样嘛，三位一体，
嗯，
也是这样来的嘛、嗯、对三都是有一种这样莫名的崇拜的，刚才我们说这个三大奇书易经、山海经还有内经，它也完美的和天地人对应，
嗯，
易经我们说它是一个算命的书，
嗯，
那我跟大家说我们看的这个小了，算命是一个非常小的道，在整个易经里边、
哎、是
理论上来说中国算命最准的人应该是谁、
嗯、
是孔子，
哟，怎么说
他是给易经做注的人
啊、
哦、易经是孔子最喜欢和儒家最推崇的一本书，
嗯，
大家是在用易经揭示的宇宙之道对应到人事上去治理国家、
嗯啊、
算命对于所有真正的大儒来说都是能做到的，
嗯，
但是大家不屑于做这件事儿。
对，
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师傅不管是用哪种办法给你弄出来一个卦，他还在线上网去查呢，
是，
然后再给你把那个话翻译成现代的话、嗯、给你解释说怎么这怎么那之类的、
嗯、
他要翻到一个闺妹说你也得把你妹嫁给谁谁谁、
嗯、
怎么之类的这种事儿。
哎呦，
对吧，
嗯，
古代儒家那些人易经是要背的，周易是要背的、
嗯、
滚瓜烂熟都要背的，
是，
你能背过这个东西那人家当时张口就来，
对，
但是没有人用这个东西去算命，孔子都说了嘛，善易者不卜嘛，
嗯，这玩意儿都叫奇技淫巧，
对
啊，雕虫小技，
对，雕虫小技、
就不屑于玩这个，
对，朱熹他们都会，但是他们都不屑于干这件事。回过来说易经其实在讲的是一个星星运行的道理，易经的上篇
嗯
在讲的是这样一件事，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乾卦嘛，
嗯，
乾卦大家都知道 跟降龙十八掌扣在一块儿的嘛。
对对对，
第一招叫潜龙勿用，
是
最后一招叫亢龙有悔。
亢龙有悔了吗？
对、
嗯，
整个他在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在说的是苍龙七宿，
嗯，
从春天到秋天的变化过程
啊。
所以第一个叫潜龙勿用、
嗯，
什么意思？就苍龙七宿，东方的地平线以下还看不到。
嗯，
说明春天还没开始。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农耕的事儿啊、
哦，
因为地刨不开嘛。
对，
你没法种庄稼。
是，
等到苍龙星抬头了，角木蛟、亢金龙这两宿出来了、
嗯，
这是龙头的位置。
嗯，
从地平线上出来，我们能看到了，大约位于东方天上有一颗比较亮的星，叫灵星，就灵巧的灵，
嗯、
灵星或者叫天田星，天空的天，田田地的田。
嗯，
它到这个天田星旁边的时候，叫。见龙在田，不是说有一条龙在田里边翻飞，然后怎么怎么样，
哎、
跟那没关系。
是
他的意思是说，哦，苍龙七宿抬头了，
嗯，
这个时候大地解冻了。见龙在田的时候是惊蛰，惊蛰什么？就是土里那虫子开始露头了嘛，
嗯，
虫子能钻出来了，说明地解冻了，你就可以翻土准备播种了。
是，
他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叫龙抬头嘛，最后叫亢龙有悔嘛，
嗯，
为什么叫亢龙有悔？因为苍龙七宿夏天。在头顶上了，
嗯，
要准备往秋天去了，
嗯，
亢是高亢嘛，
对，
在最高的位置，有悔就是要往下走了，
嗯，
他说的是一个观星的事儿，包括这里边还有风起步，
嗯，
日中见斗，旷野里边盖一个茅草棚，大中午头我看到北斗七星从天上飞过去，
嗯，
你就想你这什么眼，你这是
是
吧？大白天你能看见北斗七星、嗯，这个太厉害了，
是，
其实人家说这个日中啊，
嗯，
是说这天是春分或者秋分
啊，
这天。白天和晚上一样长，所以叫日中。
嗯，
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是晚上你能看到北斗星。
嗯，
说的没有那么神。
是，
但是他讲的是一个这些星辰的运行规律，所以这不就是天书吗？
嗯，
对吧？
嗯
《山海经》咱就不用多说了，我们讲《山海经》讲的都是地理内容，
对，
神话故事、风土人情这些东西。
嗯嗯，
这就是一个地理志或者一个游记。
嗯，
简单来说，这是个 Lonely Plan 嘛。
对，
你去那儿上哪儿打卡？吃点啥？当时有个动物，你吃了之后，你就能治好你的痔疮，
嗯，
什么之类的，都这个嘛。
是，
对，他是讲这个的。
嗯、
这是《山海经》，就地书嘛。
嗯、对，
《黄帝内经》研究人体，讲的是给人怎么看病的
啊、哦，
人书嘛。所以天地人就这样对应上了
啊。天对应的是《易经》，
《易经》
地对应的是《山海经》，
对，
而人对应的是《内经》，
对，
特别讲道理，感觉就是，
所以它就很神奇嘛。
对，
它神奇的地方也有这个地方。刚才我讲这个段，大家会觉得哦，这是一个比较牵强附会的解释到一块儿、
哎、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对，
嗯，
我觉得还有一些更神的地方。
嗯，
就还回到《道德经》里边说的那句话，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对。
这句话我们先说人书内经、
嗯、
内经呢有人根据就是后来的道士根据内经他们不是要炼丹吗、
嗯、
尤其是炼内丹呢就人体内的那个承担的那个就孙悟空猪八戒他们那套东西啊、
嗯、
所以他们就会画一张内经图简单来说就是古代道士对人体内部五脏六腑和经络的解剖的一个基础认识
嗯
他画的这个内经图大家可以很容易上网搜得到长什么样、
嗯、
大家看看那张内经图你把这张内经图逆时针旋转九十度去看
嗯
跟我们现在的世界版图特别像
哦
就很神奇
嗯
当我们读上下五千年的时候、
嗯、
那小时候咱就读这个、
嗯、
第一个故事叫什么盘古开天地
那可不吗
盘古老师开完天地之后后来就累了就躺下了
嗯
他的身体
化作了大地
对啊，
是有这么说吧？
是不是有这个说法？
嗯，
他的身体化成了大地，他的整个身体和内经图是一样的。
你看，从那会儿咱们这格局就是大，咱这大地是指整个世界，
对，
全球都是咱画的，
对。
但是哎，你们现在一些奇星种，你们用了也就用了，嗯、也无所谓，
对，
是吧？不跟你计较。
对，所以就是，虽然盘古的传说是到三国时代。三五纪历里边才提到的，
嗯，
但是其实这个传说很早之前就有，
嗯，
很多人考证说盘古这个传说应该是苗族的传说，
哎呦，
也就是说是蚩尤他们的那个部落传下来的一个创世神话。
嗯、
如果真的是那个时候的，假设我们说盘古它变成了整个世界这个版图，
嗯，
肯定画内经图的这个人是没有走遍世界的，
对，
但是他就是这样。凭自己的想象和参照《黄帝内经》里边的描述画了这么一张图，
嗯，
而这张图的外轮廓就像我们现在的世界地图，这是不是很神奇？
是，
这是不是就是人法地？
嗯，
这不人就在法地吗？
对。
而且呢，你回到《史记》里边去看，《史记》有一篇叫《天官书》，
嗯，
《天官书》里边讲了一个东西，就是汉代有十三州，
嗯，
这十三个州是怎么样来划分它的行政区划，就西汉时代是怎么划分行政区划的。
嗯，
它是根据天上的二十八宿在划分区划。
哟，
大家应该都学过《滕王阁序》，开头怎么说？
嗯，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嗯，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这个翼和轸是朱雀七宿里边的两宿，一个是轸水引，一个是翼火蛇。
嗯，
也就是说，我们当时是用天上的二十八宿在划分地上的行政区划的。你家那个位置是徐州嘛？
嗯，
徐州也是用天上的行政划的、
哦。
然后我们现在说的，就像豫章这个地方，就是江西南昌这块地方，是跟翼和轸这两宿对应的。
嗯、对，
地就这样法了天。
哦，
所以人法地，地法天。我们是用经性在地上的投影来对应大地上的行政区划，
嗯，
所以就分出了山川河流这些东西，
是
它是这样来的，
嗯，
于是就有了一个互通的关系，而且这不地法了天吗？天就又回到了人，于是就合一了，
嗯，
这也是《山海经》神奇之处之一。我们后边去讲《南山经》的第一季里边，我们就会讲到这个问题。其实《南山经》的很多版图就和天上的星星是有一定的隐含的对应关系的。
嗯，
山海经你说它是不是一个志怪，它可能是个志怪，因为这里边有很多多头多脚的神啊、
嗯、
动物啊，你不可理解的一些东西，
半人马啥的，
对、
嗯、
但是同时它又和天上的星星跟我们的人体有一种奇妙的对应关系。
对，
这种对应关系是不是就在给我们解释一些宇宙的正确打开方式？
嗯，
就如果我们真的去按照山海经的那样一个东西去漫游的话、
嗯、
会不会到达一些宇宙更远的地方？
嗯，
有可能也是一个宇宙说明书之类的东西。
哎，嗯，
所以我们在西山经里边找不到昆仑。
对，
因为昆仑可能不在我们这个山海经宇宙里边，就假设我们在南山经宇宙，它可能在西山经宇宙里
边。你看看，那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啊，
嗯，
进入到第四趴是吧？
嗯，嗯，
山海经到底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嗯，这个就学术了
啊，学术了
啊，这个就学术了。
最开始我听说啊，山海经这不就是为什么山海经吗？
嗯，
山经和海经吗？合称山海经吗？
对，
对不对？很合理，对吧？
对。
但是后来发现有另外一个说法、
嗯、
啊，这个说法也是听你说过，
嗯，
我也去查了查，说其实不是这么分的，分山经、海经，
嗯、
还有那么一个叫荒经。
对，
所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个先给大家先理理清楚。
我先跟大家报个菜名吧、
啊、
就是首先我们是把山经也叫做五藏山经的，这个藏就是西藏藏、
嗯、
五藏山经是什么呢？就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然后中山经
啊，
这个就叫五藏山经，
可以理解为东邪西毒南帝北丐，
对，中
神
通、
啊、
就这样，它是最核心的那块地方。我们可以这么说哈，二环一里，
二环里，
整个五藏山经应该是二环一里、
哎、
主大陆，
嗯，
然后呢是海经，
嗯，
海经其实是分海外经和海内经，其中海外经有四篇、
嗯、
就是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和海外东经、
嗯、
没有海外中经，因为海外有中经的话中间这个大陆就淹了嘛、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它是包在外边了。
对，
还有海内经，海内经和海外经其实就是包裹着整个大陆的外圈的这个海和海上的很多海岛嘛、
嗯、
所以它有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
嗯，
有一个海内，有一个海外，我们管它叫海外四经和海内四经，再然后就是荒经。荒经呢又叫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和大荒北经，
嗯，
就是比海更远的地方。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五藏山经部分是我们可以到达的地方，
嗯，
就我们凭人力还能到的那些地方。
嗯，
海经呢是我们有些人，就是有些勇敢的人，
嗯，
哦，可能去过，
哎，
回来说的，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比较近，在海边我就看见了，
嗯，
之类的这种，但我没去过，
嗯，
但是我也知道，哦，那个地方有，
有这么个地儿。
对，荒经就是我听说过的传说了
啊，
就是不可能到达的地方了。
是，
所以也叫大荒四经。大荒四经之后呢，它还专门有一个独立的叫海内经，
嗯，
跟前面那个海内四经是有区别的。海内经它讲的这个东西更多的是传说，
嗯。
地理概念也有，但是它整个地理的方位性比较混乱，
嗯，
它的传说讲得比较清楚，比如说我们知道大羿射日的故事，
嗯，
就是海内经里出来的，
就属于荒经范畴，
对，属于荒经的范畴。就你刚才说的很对，两种分法，一个是分山海经，就是山经和海经两部分、
嗯、
就是山经只有五藏山经在里边、
嗯、
海经包括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大荒四经还有海内经， 全都在一块儿。还有第二种分法，就是分成山经、海经和黄经。
嗯，
那山经还是同样的，
对，
海经就包含海外四经和海内四经，
嗯，
不包括黄经的部分了。
把黄经单拿出来，
对，黄经单拿出来就变成大荒四经加海内经，
嗯，
放在一块儿。
是，
所以说这是基本上《山海经》的一个组成结构。
哎，
我们都是从山经开始读，
嗯，
一直到海内经作为结尾。
嗯，
所有的从古至今都是这个排列顺序，
是
这个顺序没有变过。
嗯，
但是呢，这两种分法呢，我个人是比较把它分成山经和海经两部分。
嗯，
出于几个理由哈。
嗯，
首先第一个理由就是说我是一个比较强迫症的人。
嗯，
山海经一共有37000字左右。
嗯，
37000多一点。
嗯。
如果我们把它翻成山经和海经还有荒经三部分，荒经写的都非常简略，
嗯，
那荒经就非常短，不对称，你知道吧，就好像你撕卫生纸的时候没撕齐，这个很难受。
是
因为山经写的特别细，所以它部头很大，它有20000多字。
哎呦，
剩下那10000多字是海经和荒经加在一块儿的总字数。
哦，
那你想，虽然也有快有15000字的差距，但是还稍微对称一点吧。
嗯，
要不是你荒经可能才几千字。
嗯，
反正对我这种强迫症不是很友好。
嗯，
所以我比较喜欢把它分成山经和海经两部分。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山经和海经其实在写法上不太一样。
嗯，
去读就会发现，山经啊，它讲的就是说往这儿走多少里有一个什么山，这个山上有个老和尚在给小和尚讲故事。
嗯，
从前这个有一个山，是又往那儿走多少里，
是
啊，山上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在给小和尚讲故事。
嗯，
它是一环套一环的。
对，
而且他走完这个山脉到下一个山脉继续再这样走，他讲的很细。
嗯，
它里边会讲说奥志刚有什么动物，
嗯，
有什么植物，
哎，
山的南面有什么矿，
嗯，
山的北边有什么矿，
嗯，
这个山上有什么水，这个水从哪儿出现往哪儿流，
嗯，
这山上这个动物吃了对我有什么好处，
嗯，
或者说我把这个山上动物养成宠物对我有什么好处，
嗯，
等等等等，他说的都是这种事儿。到每一个山脉结束的时候，他就会说哦，这个山上有一个什么神，这个神长什么样，
嗯，
当地人怎么祭祀这个神，
嗯，
要用哪些东西，有的地方要用鸡，有时候要用猪牛羊，
嗯，
有的时候要用玉，
嗯，
怎么跪怎么拜怎么跳这个大神，
是
山经讲的很细。
哎，
海经就不一样了。
嗯，
海经和荒经都是说哦，它是用一个动物在做坐标，叫灭蒙鸟。
嗯，
它用一个鸟做坐标，往南有一个什么地方
啊，
哦？然后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怎么样？
嗯，
讲着讲着，忽然就讲出一个故事来。
嗯，
有一个女的叫女丑，她刚生下来，
嗯，
10个太阳就过来把她烤死了，叫十日炙杀之。
哟，
就十日把她烤死了。
啊，
炙是烤的意思，烤肉嘛，
烤十天。
不是烤十天，是10个太阳一块儿出来，
啊，
烤他，
啊，
一下给他烤死，就杨戬他妈嘛。
嗯，
烤死了之后呢，说这个女丑当时就用手捂着脸，
嗯，
用手捂着脸很正常，10个太阳出来你还不戴个墨镜嘛？那没有墨镜就拿手挡一挡嘛。
嗯，
十日居其上，女丑居山之上，
哎，
就是女丑在一个山上，十日在天上烤这个女丑，
嗯，
女丑就被烤死了
啊。
他就忽然讲着讲着这些事儿，然后马上就说丈夫国在女丑北。丈夫国很好理解，就是这个国家全是老爷们儿，
嗯，
没有女的，旁边就是女儿国嘛，真是这样，女儿国就是这么来的嘛。
OK，
就没有这个很明确的里程关系了。
哎，
这是第一点，它里边讲了很多国家，
嗯，
比如说刚才说的川匈国，还有什么长臂国，就是这个国家人胳膊都特长，拖在地上，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非洲看见那个长臂猿了，对吧？一帮猴子，
猴子
也是像国家的，有社会组织嘛，对吧？可能也能聊，但是他可能
也能聊，
他可能学会了人家的那个
猴语，
就啊什么之类的嘛，
是，
对吧？
来来，
就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他也把它当一个国这样去看嘛。
嗯，
海经和荒经大部分都是这样写的，
他
跟山经的写法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分山经和海经比较合理，比分山海荒来的更好。
嗯，
当然如果分山海荒，从写法上来说也有它的合理性。
嗯，
还是我们说这个二分法的这个问题哈。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二环还是三环的问题哈。开车上二环上三环反正都一样堵。回过来说还有一个，它叫山海经。
嗯，
这个名字是司马迁最早提出来的，在《史记·大渊列传》里边说到的。山海经里边记载的很多这个怪物，我就不敢说它到底有没有了。
嗯，
它有这么一段话。
嗯，
它既然就叫山海经了，那是不是就应该分成山经和海经比较合理？
嗯嗯，
大家要知道经在我们看来它应该是山海的经典，对不对？
对，
就因为像什么易经就是易的经典，
嗯，
五经就是五部经典，
嗯，
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因为我们说很多佛经就佛教经典，
对，
但其实《山海经》的经不是经典的意思，是经过的意思，就是我路过了这些地方
啊，
它就是 lonely planet，
OK，
是一个这样的意思，
嗯，
经过的山海，
嗯，
就路过山河大海，
穿过人山人海，
对，穿过人山人海，
曾经有过的一切
啊，对，我就想毁了我的一切。中国不管这本书什么时候成书的，它完成肯定是在西汉的时代就完成了，
嗯，
汉武帝那个时候，
对，
就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就是汉武帝那时候定下来的，
嗯，
在汉武帝之前，黄老之术盛行，
有
阴阳学说里边，山代表的是阳，
嗯，
水代表阴，
嗯，
所以《山海经》它分阴阳，
啊，
是这样的。
OK，
刚才我们还说《山海经》《易经》《内经》是并称三大奇书，《易经》是分上下的，因为乾卦是上篇的开首，
嗯，
第三十一卦乾卦是下篇的开始，
对，
所以《山海经》是不是也应该是这样分上下篇？你看《内经》也分灵书和素问，
嗯，
也分上下篇，
对。
那如果他们都是三大奇书，是不是应该整整齐齐？他也这么分，
是。
要不是他分三个不合群，是不是有点怪？
嗯，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
嗯，
这就是《山海经》的一个结构。
嗯，
他讲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他讲的是一个山海，但同时他在这里边就放了一个阴阳二气运行的一个道理在里面。
嗯，
它是怎么运行法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嗯，内经图和世界版图这么像。
好，那说到这儿，接下来这个问题正好衔接上，
嗯，
就是我们第五个问题，
嗯，
山海经刚才你也说了它的写法啊，
嗯，
其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对，
山经海经包括荒经嘛，参考啊，
嗯，
或者这个坐标，
对，
其实都有些不一样，
对，都不一样。
那问题来了，就是这个也有很多人在说山海经的作者到底是谁，他是一个人，其实是一个类似于一个编辑部，
嗯，对
啊，对对，陆陆续续有各种人往里头写，
对，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有点不太一样的书写标准。
对，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至今也没有任何人能准确回答的问题。
嗯，
袁珂先生算是我们这个时代研究山海经的第一人了。
嗯，
所有现在研究山海经的人都无出其右。
嗯，
在古代研究山海经最大的家肯定就是刘歆了。
嗯，
因为他就是编辑和出版山海经的那个人。
对，
再往后像郭璞，明代的有胡应麟，
嗯，
然后到清代有毕沅等等这些人，还有什么郝怡行什么的，这些人都很厉害。《山海经》这本书呢，最早刚才我们说了，是司马迁在《大元列传》里边说的，原话就说：“余本记《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首先，司马迁看过这本书，
嗯，
他呢就觉得过于荒诞，
嗯，
但是呢又不能说就一定是假的，
嗯，
所以我存而不论。
嗯，
他是本着一种儒家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这样一个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他的意思不是说子不说这些东西，
嗯，
是说子不知道他真的有还是假的有，所以我存而不论。
对，我就给他搁这儿。
对，我把他搁这儿。
我知道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我就不做判断。
判断不了，咱不判断。他是这么一个意思。
嗯，
司马迁读《山海经》之前，其实刘歆就已经完成了《山海经》的整体编辑工作了。
嗯，
他在自己的《上山海经表》里边就提到了这个问题，说他觉得《山海经》应该是大禹和伯益合作的。
嗯，
伯益是帮大禹治水的哥们儿之一。
嗯，
而且大禹当时他去世之后，理论上来说他是应该把天子之位禅让给伯益的。
嗯，
只不过是启当时的政治势力更强，所以伯益就说那你还是你当吧，自己就偏安一隅了。咱回过来说这个问题哈，刘歆西汉的人嘛，到东汉的时候呢，
嗯，
像什么王充啊、赵烨啊，他们也都认同这个观点。
嗯，
而且这个观点一直都被大家认同。赵烨他写了一本书叫《吴越春秋》嘛，
嗯，
他里边就说是禹当时巡行四都，就是禹到处去治水的时候，
嗯，
伯益和魁一块跟着他走到某一个名山大川，就把这个山神叫上，就跟孙悟空一样，当时大禹就拿着孙悟空那个金箍棒呢。
对对
对
对, 对，
他是量那个水的人。
对，
当时是大禹拿这个棍儿呢。
嗯，
他当时保着下三藏去取经呢。
对，
敲敲地，然后那个山神就来了嘛。
啊，
山神来说这个人叫什么呀，孙悟空也问这个问题嘛。 对吧，
这什么山，
这什么山，
这里面有什么妖怪，
对吧，对，
有什么好吃的，
对吧，问的问题都是一样。
嗯，
问完了之后这个山神就跟他说，哦，这个山是什么样，有什么矿，
嗯，
有什么动物，这些动物怎么吃，治什么东西，住着什么人，这些人有什么样的风俗，
嗯，
这儿到下一个山有多少里。
嗯，
伯益他们去治水的过程中用那个金箍棒敲地，山神出来跟他说了。
嗯，
说完了之后大禹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把这些东西让伯益给记录下来了。
是
一边指一边记，他比较累， 就有个秘书，就是你帮我记一下。
是，
伯益就把这个记下来了。禹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山海经》，
嗯，
是这么来的。我个人觉得，
嗯，
肯定不是的
啊。
为什么呢？我觉得大禹和伯益他们顶多写了《山经》，《五藏山经》可能是他们写的，
嗯，
但是如果说整个《山海经》是他们写的，不太可能。
怎么说？
比如说《海经》里边就会提到很多夏后开。或者夏后启得到了什么九变和九歌这种事儿，乘着两条龙升天，拿到了天上的九变和九歌，是什么？可能是一个音乐类的东西，因为他拿下来之后就召开宴会，大家一块儿跳舞了嘛，
开 party
就开 party
弄一演唱会，
对，
嗯，
可能拿到一个天籁之音吧，就是夏后开或者夏后启是谁？是禹的儿子
哦，
他做了天子之后登天。去得到了九变和九歌，
就是启嘛，
对，就是启嘛，
嗯，
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了，禹还没死，
嗯，
启是不可能成为天子的
啊，
对吧？他是世袭的嘛，
对。
而禹如果是《山海经》的作者，怎么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去治理国家？
嗯，还得到了九变九歌，
对吧？
嗯，
这是做不到的。首先觉得就是禹和伯益如果是《山海经》的作者，那他们写的就是《山经》这个范围，
嗯，《
海经》跟他们没有关系了，就
哎。
因为海经他们不可能见到自己后代未来的事儿，他们是不可能写到的吧，
是，
这是第一个。我对刘歆的这个观点有质疑，之后呢也有人提出同样的质疑，人家是大家了，就明代的胡应麟，胡应麟就觉得山海经这本书根本就不是像禹这样一个时代能写的，因为那个时代有没有文字都不可考嘛，
嗯，
但是战国春秋这个时候肯定是有文字的，
对，
他就是用一个对比的办法，刚才也说有很多书里边其实都有跟山海经类似的内容，
嗯，
他把这些类似的书就拿在一块对着读，
嗯，
其中有一本叫穆天子传嘛，
嗯，
穆天子肯定是有的，
对，
因为西周肯定是可考的，
是，
穆天子就是周穆王，
周穆王
应该就是周成王之后的那个王，
嗯，
周穆王叫姬满嘛，
嗯，
他当时就说巡游天下，穆天子传里边说他巡游天下，他是真正到过昆仑山跟西王母会面的人，
嗯，
但是他是没有去吃过不死药的，因为他死了嘛，
是，
对，但是周穆王是可考的，他干过什么事儿？虽然可能有夸张的成分，
嗯，
但是他干的很多事儿应该也都是真的，只不过有演绎的什么，就跟三国演绎的道理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所以穆天子传大概率是带有演绎色彩的历史，
嗯，
胡应麟就觉着啊，山海经是有一个人看完穆天子传之后，根据穆天子传的这个世界观框架写的这么一本志怪类的书，
嗯，
这个人可能也读了挺多书，所以他还加了一些离骚的东西在里边，天问的东西在里边，还包括一些周易书的东西在里边，
哦，
加了很多别的神话故事，所以你读起来就觉得哎，好像这个是四川人写的，那个是湖南湖北人写的，
对对对
之类的，他就有这个感觉，因为这个人读了好多各种神话的书，这个人是谁胡应麟不知道，他只说这个人应该是生活在战国时代的一个脑洞大开的，他叫战国好奇之士，
哎呦，好奇之士，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把山海经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写的变成山海经是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个人写的，
嗯，
开始慢慢聚焦于说写山海经的这个人是什么时间，
嗯，
和什么祖籍的人，
嗯，
或者说住在什么地方的人，
哎，
所以到了清代也是一个大家叫毕沅，
毕沅
集合众家所长提出一个观点，说这个最早成书的应该是山经，
嗯，
五藏山经应该就是大禹和伯益写的，
嗯，
因为当时刘歆已经说了，
对，
而且大家也都没提出什么质疑，
对，
海经呢就是海外四经和海内四经，我们说的是这块海经哈，
嗯，
应该是秦国人写的，就陕西人写的，所以我说是秦国啊，不是秦朝人写的，是秦国人写的，就是陕西人写的，
嗯，
因为他对比了一下，他觉得很多事儿吧像是这边的信仰，
嗯，
讲的事儿，大荒四经和海内经就更晚了，是在刘歆编辑《山海经》之前才完成的，
嗯，
从秦到汉这段时间的人慢慢写出来的
啊，
他就有这个观点了，
是
到了我们现代，刚才我们不是说到顾颉刚吗，
嗯，
顾颉刚他就觉得吧，禹贡和《山海经》是同一个作者，
嗯，
是个陕西人，
哦，
这是他在自己的那个《禹贡全文注解》这本书里边明确的提出来的观点，
嗯，
然后后来呢有一些别的想法，就比如南山经只有三次就写了三条山脉，
嗯，
西山经只有四条山脉，
嗯，
中山经十二条山脉，
哎呦，
特别详细，
嗯，
而且它里边讲到了一些水流，主要的水流，比如说叫河，
嗯，
河其实就是黄河，
嗯，
就是伊河和洛河，这些 全都在现在的河南境内。
嗯，
就有人说，你看《中山经》写了12条山脉，这么详细。
嗯，
那应该就是河南人写的《山海经》
啊。
还有专门叫蜀学家，就研究蜀地的历史和文化的。
嗯，
然后就觉着吧，《山海经》应该是四川人和重庆人啊，
哎呦
啊，这个必须要分开啊，一块儿写的。因为重庆人里边有包括一部分是湖南人，
啊，
巴人嘛，
是巴人，嗯，
就巴人和蜀人合作的《山海经》，所以其实关系是很好的。你看，一个编辑部一块合作的，
看看
写一本这么好的书，
是。
还有就是袁珂先生，袁珂先生觉得是楚人写的《山海经》，
哦，
他是觉得《山海经》里边特别多东西跟楚辞很像，
有湖北人。
湖北湖南，
湖北湖南，
就是荆州这块地方的人写的，
啊，是
写的《山海经》。
嗯，
而且他觉得这里边有很多词啊，是古代楚语的方言。
哦，
我们现在听有一些神就很奇怪，有个神叫阴呼呼，是个风神。你想想，那风嘛，就呼呼嘛，
呼呼，
对吧？也挺正常的，对吧？
听着那么荒诞的，
对，是不是很荒诞？但是有个风神叫呼呼，也还
也算合理吧。
你听到这个声吗？
对，咱也不是不能理解，只不过觉得未免有一点随意。
对，我个人是有一个感觉哈，
啊，
抛开事实不谈，
哎呦，上魔法了！
我真觉得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只有神话才能解释神话。
是，
把神话非要去用一个很科学的方式解释，我觉得差点
意思。
抛开事实不谈，我是觉着《大荒词经》有一个作者，
嗯，
啊，这个作者应该是个东夷的人。
哟。
应该还挺厉害的，
嗯，
就这个人开始写，他的后代慢慢慢慢完善成了《大荒词经》。
嗯，
这人是谁呢？《山海经》里边自己就有记载，就是白帝少昊。
哦，
咱先说说《大荒东经》，就是整个这个《大荒词经》为什么是少昊写的？我觉得，首先刚才也说了，《山海经》如果也是三大奇书之一，另两本奇书那都是上古大神写的，
嗯，
那这本书至少也得是神仙来写的才合理。
对，
少昊基本上就是个半神话人物了。
是。
他是东夷的首领。
嗯，
山海经大荒东经开头第一句话叫什么？叫东海之外大壑，就东海之外有个特别大的沟。
嗯，
少昊之国，少昊如地颛顼于此。
嗯，
弃其琴瑟。
哎呦，
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少昊在这个地方哺育教养帝颛顼。颛顼是谁？
哎，
我们都知道武帝嘛。
对，
就是皇帝颛顼，帝库，
嗯，
尧舜嘛。
是，
颛顼就是武帝第二个。
嗯，
就是这么大这么贤圣的天下共主。
是
谁教出来呢？少昊教的。
嗯，
那少昊应该很牛逼。
对，
而且很多儒家后来的洗稿的历史，这个历史肯定是假的啊，我觉得，
嗯，
就是皇帝死了之后是先把位置给了少昊的，后来少昊因为他治理的不太好，
嗯，
蚩尤的残部又造反了，
嗯，哎，
所以少昊禅让给了颛顼。
嗯，
等于《山海经》里边正式的第一集第二集咱慢慢去讲这里边故事哈。
OK，
回过来就说《大荒东经》开头讲的是少昊。
嗯，
他就不是讲华夏族的事儿。
哎，
这很有可能就是东夷人对自己历史的一个回顾和追溯。
是，
他用了一个如这个字儿，
嗯，
就是哺育喂养帝颛顼。
是，
帝颛顼咱刚才也说了，那么大的一个帝王被少昊养大了，
嗯，
那少昊对华夏有恩，
那相当有恩。
而且整个大荒词经里边记载的像什么帝君，
嗯，
这个我们在封神宇宙漫游指南里边也说过很多次，
嗯，
帝君这个人物。帝君是什么？太阳和月亮他爸，天神嘛，最大的天地嘛，
老厉害了。
他就是东夷信奉的那个天地。
嗯，
而且君我们现在写成英俊的俊，其实也有写成没有单人边这个君字的甲骨文，很像一只鸟。
嗯，
他是有点东夷鸟图腾崇拜意思的天神。当然后来这个神被慢慢消解掉了哈，我们后边可以讲。还讲了谁？讲了少昊，刚才也说了，
嗯，
大荒东经第一句就是少昊的事嘛。
对，
东夷的大首领。
嗯，
然后还讲了谁？颛顼。颛顼是少昊养大的，
嗯，
所以他当然是有东夷感的一个华夏的天子。
对，
这个没有问题吧？
是。
还有帝舜，
嗯，
就我们知道这个尧舜的舜，
嗯，
舜有个传说，他不是重瞳吗？他每一个眼睛里边有两个瞳孔。
对，双瞳。
双瞳，
嗯，
他有这么一个病，
嗯，
然后人说他是重明鸟变的，就有一个鸟眼睛里边也这样。
是，
嗯，这个鸟变成了舜，
嗯，
也是一个从东夷来的这么一个
鸟类图腾。
对，所以就是舜在接班的时候，尧进行了那么多考验，还派自己两个女儿嫁给他去监视他那么长时间。为什么？
嗯啊，
非我族类，怕其心必异。
其心必异，
所以他考察了很久。
嗯，
尧就没有被考察过，直接就继承天子了。
嗯，
舜就考察了很久。
对，
这就是原因之一，因为他不是本族的。
嗯，
而且禹马上就把舜搞下去了。
对，
禹也是华夏人。
是，
所以整个大荒四经里边他讲了很多很多都是跟东夷有关的文化。
嗯，
觉得很有可能是东夷的人在写这个东西。那如果是一个神话中的东夷人，
嗯，
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少昊，因为他肯定不可考。
对，
然后就是海内经。
嗯，
大荒四经完成之后写了海内经。
嗯，
海内经是一个独立的更神话的一个故事，但是整个空间叙事逻辑是混乱的。
嗯，
因为海内经先写东再写西。
嗯，
整个五藏三经都是顺时针写，从南开头顺时针写一圈。
嗯，是
海内经这个作者没有空间概念。
嗯，
第一句写了东海怎么怎么样，第二句就写西海了。
嗯，
空间跳跃特别大。
是，
但是呢海内经你看它里边有很多故事了，就刚才我们说了像大羿射日这个故事就出自海内经。
嗯，
然后后来慢慢被洗稿成了后羿射日。
是，
又比如说海内经末尾讲了鲧治水的故事，就是鲧窃地之息壤以淹洪水，不待地命，地令祝融杀之。按照左传的说法吧，整个鲧在治水失败之后他的整个族人啊，就流放到崇山了。
嗯，对，
崇山在江苏。
是，
江苏当时就是东夷的地方。
对，东夷。
所以说鲧他们至少也是被夷化了的华夏人，整个讲的都是这样的东西。那还有谁是被夷化了的华夏人？
嗯，
而且能知道所有这些东西，就不可能是大禹写的这个东西。
嗯，
为什么不可能是大禹写的呢？因为就跟大荒四经一样，他主要在讲东夷的事儿。
嗯，
而大禹说自己是华夏正统。
对，
因为他要当天子嘛。
是，
所以他不能太崇拜东夷。
嗯，
而且整个夏商周三代都在伐夷嘛。
嗯，
一直跟东夷都是有交战的关系，只有可能东夷人自己来写自己的东西，华夏人写肯定都是要尽量丑化他们的嘛。
嗯，
对吧？能写这个海内经的让我想起了一个比较神话的人物，历史年代上能对得上的，就是商代人的祖先。
嗯，
叫鄂伯或者叫妾。
嗯，
这个人他应该就是海内经的作者。
嗯，
因为商人也是夷化了的华夏人。
嗯哼，
而且他们崇拜的那个星正好是从东向西这样运行的。
嗯，
所以他们先写东再写西。
嗯，
而不是先写东再写南。
嗯，
他是用这样一个跨度在写的。商人本身用玄鸟做图腾嘛。
对，
但商人又说自己是华夏人，因为他们是帝喾的后代。
啊，
所以既有华夏又有东夷的文化融在一块儿。五藏三经我就不多说了。
对，
因为我也觉得五藏三经是大禹和伯益一块联合创作，从逻辑上蛮合理，而且禹贡也能佐证这件事儿。
对，
咱可以再说说别的，像海内四经和海外四经。
嗯，
海内四经和海外四经吧，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在禹之后才有的。
嗯，
就因为禹是看不到自己儿子的事儿嘛。
对，
所以应该是夏朝的某一个史官去完成的这个，因为穆天子传其实应该就是穆天子随行带的一个史官记录了穆天子的这个整个巡游天下的过程。
嗯，
整个海内四经和海外四经也很像是夏后启在巡行天下。
对，
而且它里边多次提到夏后启。
嗯，
就很像，而且它里边也提到夏后启到了哪个地方，然后看到了皇帝的遗迹，看到了共工的遗迹。共工就是水神嘛。
嗯，对，
禹公共工就是禹攻打共工。
嗯，
这个水神嘛，这种纪念的国名。
嗯，
应该就是夏后启起的吧。
嗯，
禹自己不能起这么一个名字吧。
嗯，
这个就很奇怪了吧，自己纪念自己这个人过于自大了，他就做天下共主的那种感觉不够谦逊。
是，
儿子做这件事儿比较顺理成章，纪念自己父亲嘛。
嗯，
我个人觉得整个山海经呢，他很有可能不是一个人写的，这是第一。
嗯，
甚至不是同一个文化体系的种族的写的。
嗯，
它应该是很多个不同的文化体系的人共同一块传出来的这么一本书
啊。所以是一个集体创作。
对，而且有点像个杂志。嗯，对吧？
所以它并不统一。
它不统一。
嗯，
而且它的技术方式有的地方很汉族，很像我们华夏人的记录方式。
嗯，
有很多吧它就不华夏。
嗯，
就好像刚才我说阴呼呼这种名字，有个地方叫不停胡鱼。
嗯，
这是个山名啊，这是个山名。你就想想我们不太可能会起个名字叫不停胡鱼这么怪。
嗯，
它好像是一个音译。
对，
欧语系的音译。
嗯，
也可能是窝语的音译。
哎，
我们要说它是一个地理书我觉得不太全面，但是说是个百科全书吧 我觉得也不太对。
嗯，
但是你要说它是一个很大部头的杂志，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就比较合理了。
那个，对，
是一个特点。
对，
好，那问题又来了，就刚才说了半天，这个当中可能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对于不同的地儿啊，是各种山啊什么的，也很好奇。
嗯。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对当中一些这种神奇动物，
对，
甚至有些诡异的，
嗯，
啊，一些生物比较感兴趣。那到底这玩意儿咱们是怎么理解？它是某种神兽吗？还是怎么着呢？
我首先给大家做一个刊物啊，
嗯，
其实我个人稍微有一点反感说“百鬼夜行”这个词儿
啊，
就是把《山海经》和《百鬼夜行》捆在一起说，画一个《山海经》的那个图谱，起个名字叫《百鬼夜行》，
嗯。
百鬼夜行是一个日本的妖怪文化概念，
对，
我们把它跟山海经扣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略略有些问题。
嗯，
首先山海经里边我们现在管那叫神兽吧，
嗯，
对吧，都是这么叫了。
对，
但我个人觉得它更像是神奇动物，它不太算是神兽。当然形象是什么样，我觉得那是艺术工作者们的问题，那一千个人一千个汉姆雷特，你画的大家喜欢就好嘛。
对，
首先我们说这个动物，其实山海经里边很多动物现实都有。
嗯，
他讲了很多动物没有那么神，就好像刚才我们说那个东山经里的球鱼，
嗯，
球鱼的那个描写说什么兔手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兔子的兔，
嗯，
跟那个我们现在动物这个兔字是统一的。他说兔手回尾，回就是蛇的尾巴，那球鱼真的长像蛇那种感觉的尾巴。
哎，对，
球鱼嘴比较尖嘛，所以叫鸟喙嘛，
嗯，
长得像鸟的嘴一样。
啊，
而且他说叫球鱼，我们现在也叫球鱼，没有任何变化。
对，
西山经里边说鹦鹉，
嗯，
它整个那个描述还说能说人话，那就是现代鹦鹉，
嗯，
这个也没有任何变化。
是，
山海经里边有很多这种跟我们现在差不多的动物，
嗯，
而且名字我们也用了山海经的名字沿用下来，
嗯，
还有一种呢，以前山海经里边那个名字到我们现在不用了，
嗯，
比如山海经里边提到很多次有一种鸟叫赤壁，
嗯，
遮蔽的壁那样写，下边一个鸟字底，
嗯，
赤就是红色的意思，说。这个鸟可以御火，就是防御火灾的意思啊，就是这个鸟叫了就说明这个可能要有火灾，当心点，烟雾报警器，
烟雾报警器，
差不多是这个玩意儿。
通了。
对，赤壁是什么？其实就是红色的锦鸡。
哦，
这是郭璞做的注，就说了赤壁就是红色的锦鸡。
嗯，
其实我们现在叫锦鸡了，因为按科学的分类来说的话，它是鸡形目雉科锦鸡属，
嗯，
所以它叫锦鸡嘛。
对，
我们现在改名了，这个赤壁改名了，所以大家会觉得它很神奇。为什么说可以浴火呢？因为锦鸡长得真的是很好看，
嗯，
应该是国二的保护动物吧，
嗯，
分布还挺多，因为我们中国西部西北和西南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
嗯，
这个动物红色的长尾巴，不能飞特别高特别远，但是能飞一段距离，
嗯，
传说它就是凤凰的原型。
哦，
就凤凰这个艺术创作就是根据锦鸡来的。
哎，
所以它能浴火嘛，
嗯，
凤凰也能干这个事儿嘛，
是
神鸟
嘛，能重生嘛，
凤凰重生郭沫若说的，
是是是，
对，人就没说过凤凰能死，
你看看。
对，
嗯，
第二就比如说像南山经里边说了一个动物叫玄龟，旋转的旋，乌龟的龟，说这个动物长什么样呢，说龟身鸟首回尾，就是长了一个龟的样，
嗯，
头长得像鸟，鸟首最大特点是什么？是尖嘴嘛？
对，
回尾就是大蛇的那种带鳞片的尾巴。
嗯，
这个玩意儿我们现在叫鳄龟。
哦，还真有，
对，
对
吧？南山经里边有个山叫会稽之山嘛？
嗯，
绍兴那边嘛。
对，
会稽山就在绍兴的附近嘛。
对，那附近还真有鳄龟。
江苏跟浙江地区有吃鳄龟的菜啊？
哦，对。
对，
对， 对， 对
吧？
是是是，
鳄龟的菜啊，
现在是养殖的，
对，养殖的
专门用来吃的，对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本来在这儿就有的，
嗯，
而且它就在南山经里边，
嗯，
南山经里边就说了有会稽之山、雨山什么这些山，
嗯嗯，
这些山说的都是江苏、浙江往西的那块地方，
嗯，
如果我们对应到中国地理的话，那玄龟其实就是鳄龟，这个应该描写的非常清楚，
嗯，
我们有些动物。我们觉得它画得很神奇，只不过是古人就真的画个鸟头，你就觉得这个龟神奇了。
嗯，
其实它只是用鸟首指在这个动物嘴巴的那个特点。
嗯，
这些动物是真实存在的。
对，
现在也有，
总有一些那种并不存在的吧，甚至不合常理的
多了。北山经里边有一个头十个身子的鱼，
嗯，
叫河罗鱼。
哎呦喂！
西山经里边有长着独角、五条尾巴、红色的豹子，叫狰。
嗯，
狰狞的狰。 这种动物很多。你要说它存在或者不存在吧，首先我觉得是这样哈。南次一经里边就记住一个，我们现在都觉得很神奇，不断在被各种影视文化作品在用的，就九尾狐。
嗯，
明确的说，九尾狐是食人，就吃人嘛，
吃人的。
咱想这个问题哈，咱俩去南山经走的时候，哎，看到一个长着九个尾巴的狐狸，
嗯，
然后是吃人的，
嗯，
朝着我们就扑过来了。
哎呦，
第一件事是拍照发朋友圈，还是逃命啊？
一边逃一边拍视频吧，
那就抖了嘛。这防抖功能还是不太行。然后，所以你就回过头来想，就是如果真有人看见了，估计也才记不下来。
嗯，就挂了，
就被吃了。很多动物不会能记录下来的。
嗯，
它都吃人的，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存而不论吧。
嗯，
这些很神奇的动物，我个人觉得存而不论吧。大家可以尽情用自己的想象，如果你是画画的正好，或者你是做雕塑的太棒了，你就做一个你想象中的这个动物出来，怎么你觉得好看怎么来就是了。
嗯嗯。
但是这些动物我想跟大家埋一个小扣，比较神奇的动物它都是有一些象征的意义在里边。
嗯，
比如说像邹鱼，
嗯，
罗琳老师神奇动物在哪里二里边就有嘛。
嗯，
邹鱼它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电脑建出来的那么一个动物，它还有一些神奇的地方。
哦，
我们中国把一些动物看成祥瑞，
嗯，
它都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在里边的。这个我们后边再慢慢讲，要不今天展开太长时间了。
嗯，
还有一些吧，山野经里边有一些动物我觉得叫刊物吧。
嗯，
跟大家讲一讲，比如说像饕餮，这个大家肯定耳熟能详吧。饕餮这个动物根本就不是出自于山野经。
嗯，
就连某百科，
嗯，
都写的是出自《山海经》怎么样？
嗯，《
山海经》为各种各样神奇的动物背了特别多的锅，
是不是？
饕餮最早应该是出自《左传》，
嗯，
舜向尧启奏，
嗯，
说那个有四个特别坏的，咱应该把他们流放了。
老坏了，
对，老坏了，就四个家族，这四个家族的孩子都不太好，
嗯，
咱把他们流放了吧。
嗯，
有一个叫晋云氏不才子，就晋云氏特别不听话。人品特别差的一个孩子，
嗯，
那把他流放了吧，就流放了。
哦，
流放之后以为饕餮。
哦，
饕餮最早是从这儿来的，
觉得那玩意儿就是饕餮了。
对，
嗯，
他比喻这个人贪婪嘛，
是
这个意思。
嗯，
饕餮在《山海经》里边是没有的。按郭璞给《山海经》做注的时候说，《北山经》有一个动物叫咆哮，傻狍子那个狍，哮就一个号一个鸟。
嗯，
有一个动物叫咆哮，这是《山海经》里边《北山经》记载的。郭璞作注说这个就是咆哮，这个咆哮就是饕餮。
哦，
他是这么作注的。所以饕餮肯定不是出自山海经。
山海经里其实没有这玩意儿。
山海经里边没有这个。
没有，至少没有这两字。
没有这两个字。还有很多人会说什么麒麟出自山海经。
嗯，
那是扯淡的。麒麟应该是诗经里边出来的。
哦，
最早是见于诗经的。
是。
比如说像什么白泽什么的这些动物，
嗯，
大家把这些动物都归在山海经里边。
对。
山海经里边没有这些动物。
是。
对。都没有。
嗯，
还有比如说有些动物它描写的差异会比较大。
嗯，
山海经里边有好多这种描写差异很大的动物。
嗯，
就是换皮肤嘛，比如第一个动物叫生生，
嗯，
南山经依次第一座山雀山里边就说了啊，有个动物叫生生。
嗯，
叫似鱼，鱼是一种像猕猴那种感觉的猴子，浮行人走，能趴着走，还能像人这样直立的走，白色的耳朵。
嗯，
这个动物其实就是猩猩，就我们现在说那个黑猩猩。
哦，是。
到了海内南经里边还有词条叫生生之人言，这里边就说了如屎而人面，这个屎是家猪
啊，
就像家猪那个形。
嗯，
趴着然后一个人头。
哎呦，
就换皮肤了。
嗯，
长得不一样了。
是。
我觉着吧，像这种很有可能山经一开始就是文字，因为
嗯，
海经可能不是，所以这也可能是分山经和海经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呢？
嗯，
海经啊，据说一开始是一张画。
嗯，
是一张叫魏寿图的画。
哎呦，
所以它是用一个灭蒙鸟做标记点或者做标系，然后来讲往东怎么样，往南怎么样，往西怎么样。所以这个生生之人言可能是画里边画了那么一个人头猪身子的那么一个动物。简单说，海经很有可能是一个像看图说话那样感觉的东西。
嗯，
王希孟给皇上画的叫千里江山图嘛。
嗯，
那可能就是夏后奇的一个画师给他画了一张千里江山图。
嗯，
就是海经的开头。
是
皇上看这个东西像看电影一样吗？
是
拉洋片吗？拉着看 高高兴兴，
嗯，这有点意思，
对吧？
嗯，
山海经里边记录的动物是不是真实存在不好说，
嗯，
但是我有这么一个感觉哈，当然这是我个人开脑洞的说法了。你看恐龙，
嗯，
当然我们都没有见过真实的恐龙长什么样，
对，
它不一定是侏罗纪里边长的那个样子，
对，
我们用骨头复原出来它会不会有羽毛，或者说有皮毛，
是不知道的，
这个是不知道，因为那个存不下来嘛，
对。
想一个问题，恐龙我们通过某一些考古的时候找到了它的化石，拼起来了，
嗯，对，
所以我们说有恐龙这个动物，
嗯，
但是他们在白垩纪实际上已经灭绝了，
嗯，
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这些动物，但是有一代人有这个记载，你也会觉得恐龙就是山海经里的动物吧，对不对？
对，
你就会觉得它很神奇，永远不可以想象说有一个动物背后长着那么多剑，
嗯，
叫剑龙嘛，你永远想象不到有一个动物是直立行走，长了一个鸟头，而且跑得很快，
对，
迅猛龙嘛，
对，
等等等等，我们无法理解，
嗯，
是因为有了考古证据我们才说哦，真的有这样一个动物的存在，
是，
所以我觉得山海经讲的这些东西，我们经常会说人类文明有一个都市传说叫亚特兰蒂斯嘛，
嗯，
是一个文明沉到水里边去了，
嗯，
那会不会是原来有一个山海经的文明，
嗯，
这些国家这些动物可能都存在，
是
他们消失了，
嗯，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找到他们的考古证据，
嗯，
所以我们说这些东西存而不论，
对，
可能比较好，
嗯，
对，所以你说这些动物是不是真实存在，那我不知道，只能存而不论，
嗯，
但是这些动物言之凿凿的很具体的在被描写出来，
嗯，
我觉得它不是完全的凭空捏造，
是，
或者说它捏造这些东西总要有个目的嘛，
嗯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
到了尾声，包含你之前讲说《山海经》其实当中有一些部分，
嗯，
我们现在看不到的，
嗯，
对，或者是被无论是删了还是说被隐藏了，
对，
这个我就想得到一个小小的回答，
嗯，
或者说某一个理解的方向，
嗯，
像你刚刚说是 Lonely Planet，
嗯，
它是一个孤独星球，地球漫游指南，
对，
它还是一个 Star Trek，是一个星际迷航漫游指南，这个事儿讲的是哪一块子的事儿？
首先咱要回到山海经还没有被编辑成现在这个十八卷的样子之前去说，
嗯，
咱之前讲那个封神的时候聊过一个王充在自己的论衡里边是引用过山海经的，
嗯，
他引用的这一段讲的是杜朔之山嘛，
啊，对，
说那个杜朔之山有个大桃树，桃树上坐着俩哥们儿，这俩哥们儿一个叫申叔一个叫玉律，
对，
其实就我们最早的门神什么之类的，王充是个治学严谨的大学问家，
是
他不会胡说的，
嗯，
他东汉人，
嗯，
他距离山海经成书但是删掉了那部分之后的那个时间并不远，
嗯，
所以说他应该是看过更古老版本的山海经的人，我觉得这是不是合理的，
是
对吧，因为山海经它不是皇家所有的书，它是个民间的小说，
嗯，
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他看到这个书很正常，
嗯，
这是第一哈。他引用的这段一定不是自己编的，因为我刚才说了他治学严谨，
嗯，对，
不是自己编的，就是山海经里有的，
对，
但是山海经里边没有杜朔之山这个词条，
哦，
我们现在买所有版本都没有这个词条，
嗯，
这个就是被删掉了。现在大家的研究来说，最早的时候山海经应该有33到32卷左右，
嗯，
但是呢当时刘向和刘歆他们父子俩编辑这个书的时候就觉得有很多内容是重复的，
嗯，
就把这个重复的就给剔除掉了，
嗯，
他们觉得还有一些内容吧是后人战国往后就秦代的人和汉代的人就觉得出于好玩就往里加的，然后觉得这部分没什么价值就也给删了，然后还有一些地方就是描述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但我觉得这个自相矛盾吧可能是一个胡说的事儿，因为你看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同一个动物在南山经里边跟海内南经里边皮肤都不一样，
嗯，
长相都完全不同，一个长得像猴一个长得像猪，
对，
很奇怪了嘛，所以说这种自相矛盾的地方其实山海经现在我们看到版本还有很多，
嗯，
但是刘向刘歆父子就是以这几个理由，比如自相矛盾重复内容还有就是有些地方是后人伪造，
嗯，
把这些东西给删掉，从32或者33变成了18，
嗯，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18卷，这18卷就是五藏山经海内四经、海外四经、大荒四经，再加一个海内经，一共18卷，传到后世。
被删掉的那些内容去哪了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被删掉内容都没掉。
哦，
古人以前编书其实还是挺负责任的。
嗯，
比如说当时《尚书》里边有一本叫《周书》嘛。
嗯，
《周书》当时编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内容，因为周的历史还是蛮长的，而且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很系统的文字、国家和记录这些事儿了。《尚书》的编辑者就觉得很多东西比较荒诞。
嗯。
跟那个 主要的周代的历史不相关，
是，
于是就给剔除掉了。
对，
剔除掉部分，他也觉得很有价值。
嗯，
他就编了一本叫《周易书》。
嗯，
易是这个飘逸的易，
嗯，
意思就是这些东西是周书散逸出来的内容，
嗯，
但我觉得也很有价值。我编一本书留给大家看着玩。
嗯，
就叫《周易书》。《周易书》跟《尚书》里边的《周书》一块传到现在
啊，
我们现在也能买得到，也能读得到。
是，
当然历代因为有一些像乾隆这种这么有文化的人，做了一些修改 啊，做了一些
他妈改
小修改，所以说到现在这个时候可能有变化了，但是它传下来了。
嗯，
《山海经》呢就没有这样。
嗯，
它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只剩下我们现在读的这十八卷。
嗯。
但是你说那些是不是真的消失了？我觉得也没消失，我们现在还是能读到论衡的，论衡丁轨里边你就能读到这个杜说之山，我们现在也是能读到吕氏春秋的，吕氏春秋里边引用的很多东西你就知道它是山海经里的，比如说我们老说水猴子水猴子吴志奇这个淮河水神，我们在山海经里边找不到这一条。
对，
但是你就是能在太平御览里边找到这个，它就是引自某一个山海经的民间版本。
哎呦，
所以说你说这些东西是不是所有的那些当时被剔除掉的十五卷就真的消失了？
嗯，
其实古人到现在的人我们经常会说山海经云怎么怎么样，
嗯哼，
真正负责的引用是山海经点儿南次一经，或者山海经点儿海外南经，
对，
这样引用的。
嗯，
但凡你说山海经云怎么怎么怎么样，真未必是山海经里边。山海经为我们的玄幻小说志怪小说背了太多的锅。
哎呦，
对吧？
嗯，
山海经没消失，我觉得它只不过是变成了很多很多的书，大家要读很多的书，
嗯，
你才能甄别的出来这些东西。
是
三十二或者三十三卷当时散逸剔除出去的内容再找回来。
哎，
咱来个阴谋论啊。
嗯，
就是刘向刘歆父子他们干这件事儿，不仅仅只是出于一个编辑的职业道德，
嗯，
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因为他们是为汉武帝编的这个书。
哎，
这就有意思了。
嗯，
汉武帝其实跟秦始皇一样的，就想着威震寰宇，所以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嘛，欺负了我大汉，
嗯，
你到了远处就变猪，
嗯，
就必须变成猪，对吧？
死定了，死定了，
死定了。
嗯，
但这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里边，汉武帝是希望威震寰宇的。
嗯，
那威震寰宇，他发现人就那点命，当时的医疗条件，说不定大夫给他看错了，他也就嘎了。
嗯，
最好的办法就吃长生不老药嘛。
对，
长生不老这个事儿吧，你问大夫是没有用的，大夫肯定不可能说，哎，皇上，我给你做个手术，你就长生不老了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主要还是得靠那些道士。
嗯，
神棍
是
同样干这件事儿，就是秦始皇嘛。
对，
咱一说秦始皇，你就想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焚书。
对，
焚书的时候，最后只留下农业类的书、医学类的书。
嗯，
《山海经》。
嗯，
这种书，《山海经》它可能是因为没有价值，没什么烧的价值，留着吧。
嗯，
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山海经》可能就是徐福给秦始皇的，说这本书有用。你不是想长生不老吗？
嗯，
书里边记录了一个故事，《山海经》里边是明确有这个故事，《北山经》里边就有。
嗯，
因为禹写《北山经》嘛，禹贡里边不就是说整个山经的部分吗？我们刚才也论证说，禹贡和至少五藏山经应该是一个作者。
嗯，
同样写的，因为所有地名基本上能对得上。
对，
《山海经》的《北山经》在五藏山经里边就说了，有六个神巫，
嗯，
拿着不死药把一个叫牙鱼的神兽救活了。
哎呦，
也就是说不死药至少在山海经里边是存在的，
真实存在，
对吧？
嗯，
那你皇上吃了不死药，你是不是就不死了？
嗯，
徐福吧，他就是一个神棍。
嗯，
他说的是一个妄人才会说的话。
对，
秦始皇他是一个政治手腕还蛮高的人，你像嫪毐、吕不韦，
对，
还有六国的那些统治者，跟秦始皇斗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斗过呀。
对，
他能统一六国应该不是个傻子吧。
嗯，
我觉得应该也有些韬略吧。
是
一个神棍过来跟我说，哎，皇上，你给我先打两亿，弄个船帮你去把不死药买回来。
嗯，
这个事儿就不太靠谱。
对，
因为山海经是一本从周一直流传过来的书啊。
对，
这么一本书流传这么长时间必然有它的道理，我觉着每一个人都会这么想吧。所以在一个科技不发达的时候告诉你遥远的海外，当时山海经里没有提到那个蓬莱这个地方啊，
嗯，
说有一个仙岛，
嗯，
这个仙岛叫蓬莱，去了那儿之后你就能买到不死药，你就能实现你的长生不老的愿望。
对，
所以徐福就这样出海了吗？
嗯，
同样的我们对应到汉武帝，汉武帝也想干这件事儿。
嗯，
汉武帝第一次找人干这件事儿是干什么？是凿空西域。
呦，
我们现在说张骞出使西域最重要的其实是联合大肘支去抵抗匈奴，最后把匈奴给打跑嘛，是为了这个政治和军事目的。
对，
但是首先张骞是没有找到大肘支的。
对，
大肘支当时走了嘛。
是，
张骞回来的时候，汉武帝干了一件事，就定了昆仑山的位置。
嗯，
你说汉武帝他为什么要定昆仑山的位置？昆仑山是天地的花园
啊，
他要去找长生不老药，
就指着这个呢。
对，
嗯，
汉武帝身边也有一个望人嘛，
嗯，
东方朔嘛。
哦，
后人说东方朔写了一本《海内十洲记》，当然这可能是更往后的人以东方朔的名义写的，
嗯，
就是伪造了。反正在我们所有的故事里边，东方朔也是一个望人嘛，跟徐福一样的那种。
嗯，
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那么一个人。从整个这里边来说的话，我觉得汉武帝他当时让刘向刘歆父子编《山海经》，也是为了从中理出寻找长生不老的这个线索。
哦，
所以有一本书叫《汉武故事》，讲汉武帝后来跟西王母见面了嘛。
嗯，
愿望达成了。
对，
但是西王母没给他药。
是是是，
所以汉武帝还是死了。
哎，
这个地方其实汉武帝在他的统治后期是在找的，一直在相信黄老这套东西。
嗯，
理论上来说他那个时候已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
嗯，
儒家是不相信长生不老这个东西的。
对，
是道士方士才会干这件事儿。
是，
但是汉武帝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儿？私人的目的了。有很多方士不是在国家系统里边的，自己的也读山海经，万一他们先找着怎么办？
嗯，
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一些这方面的权威，把这书改了嘛。
哦，
把这些东西就隐藏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有一个阴谋论在里边。为什么被删除的这些山海经没有像周易书那样单独再弄一本书叫《山海易经》，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里边藏着
这
藏的事儿，
长生不老的事儿。
对，
嗯，所以只是说咱别让别人长生不老，
对，
就只能我来。
对，所以说汉武帝应该是有完整的那个版本的，
嗯，
剩下的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留的这个十八卷，
哎，
他看的可能是那个33卷，
是，
所以《山海经》很有可能也是个藏宝图。
哦 ，One Piece 了，
对 ，One Piece 了，
哦，哎，这个有道理啊。
对，他后来越来越讲到什么地曜八斋，
嗯，
也是一种很神奇的，天帝还专门派了一个很大的神鸟在那看着，
嗯，
怕旁边的玄蛇偷吃。
嗯，有道理。行吧，那咱们关于《山海经》的导读，
嗯
啊，也包含了一些基础的背景知识，
对，
大家都交代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将在这个频道当中陆续给大家去更新我们《山海经宇宙漫游指南》
对
的第一季。
第一季
啊，之后如果有第二季、第三季也会在这里啊，大家先别着急，是吧？好饭不怕晚，
对，
慢慢来。好不好，
大家多多支持。然后第一季呢，
嗯，
我们先来讲一讲南山经里边暗戳戳的那些上古时代的宫斗戏。
嗯，行吧，那咱们正式节目见。
嗯，
拜拜，
大家晚安。